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人来疯，我是李明柔，每个星期一到五晚上七点到十点，人来疯三小时。哇，我今天一看到晚报的头条，护卫香终于认了掺棉籽油内销，因为他们是讲说他们的棉籽油是外销嘛。不过当然，其实你棉籽油要那个提炼，它就不会有毒素的问题，就是精制以后啊，但是因为大同加了棉籽油，对不对？那么但他一直强调他的棉籽油全数外销，绝对没有流入国内。但是呢，他现在呢就是承认有24项内销油品中有参加棉籽油，然后另外有一件调和花生油就加了花生香料。那个前几个礼拜柔妈差点买这一档股票，因为他是做芝麻油最大呀，应该 EPS 什么都蛮好的，就还好他没有 OK。 那个明天宝师傅宝师娘来，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一下油的问题，对不对？然后今天呢，哦，因为有另外一家食品公司说是帮人家代工做海苔，对不对？然后那个海苔是用来做便利商店的饭团 The Triangle 饭团，就是南巴今天的晚饭。今天呢我也是那个便利商店晚饭。我现在呼吁所有的那个所有的上市上柜公司送的那个股东大会礼品，就请送便利商店的 gift card。 我觉得这个最好用，这个比什么开瓶器啊什么手电筒啊，比任何这些都好。对啊，我觉得就应该送一张这个便利商店的储值卡，当然是除了钱的卡了哈。我觉得这个最有效率。就我今天进去，我就想说我要吃什么，我发现架上还蛮多三角饭团的。可能有受到影响，但南巴显然浑然不觉。我今天是买了凉面，我买了吃到饱45块。对啊，你今天为什么买饭团？
因为来不及吃晚饭，这个最快了，塞一塞就好了。
OK， 所以你并没有想到那个油的问题。
其实我请搜索帮我买了之后，我就想到了。来不及了，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可能已经不孕了啊？哦，没有，不是，没有问题，
邻家无后了，
没有问题，没有，没有，你要没有，你要想，潘若迪说他吃那个吃，大家统一起来那个油吃了8年，
他
还是生了一个女儿，所以不要担心，不要紧张。不要紧张，OK， 对啊，我今天真的我就看了那个三角饭团，我就想，好像不能够买， 是不是 ？OK， 那个贝莎要报告一下，报告一下，我们的10月26号，本周六，左营四海一家，
哼，
人来疯疯有忏悔。
对，目前
光辉十月，
目前就是差不多就是等当天活动了。另外就是有一个风友，他有释出两个名额，现在目前正在征召，好像已经征召到一个了。那另外一个目前好像还在征召当中。那如果有兴趣的，可以上我们脸书粉丝页黎明柔粉丝页。那我有把他的联络方式留在首页上面，那大家可以去跟他联络看看，嗯、应该是还有一个。
OK， 一个或者来私讯他。
对，请私讯他，他的那个账号直接搜寻就可以了。一个女生，
而且这两天可能可以随时注意我们的 FB,
状态，或许又有临时一两个释出不一定，但是目前是现在是这两个，
或者甚至于当天。
对，所以大家
是不是
对大家就锁定脸书，如果有兴趣要参加的人，
嗯，
对
，OK，
嗯，
那个。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桃园天气报告，维多利亚马，今天就是阴雨天，微冷，中午要出去采购，突然听到一声爆炸声，小公园电焊的变电器烧了起来，真的目击还真的很 shock， 看了一下电线杆的标牌，同安干 13A18 打去电台电报修，念了号码给台电客服，心想他应该不会认为在骂人，一堆在小吃店吃面的上班族就一边吃一边看台电人员维修，台湾人果然爱看热闹，回来已经复电了，谢谢辛苦的台电人员，虽然台电常被骂，但需要时还是很需要，没电时智慧手机很多 APP 都要关，听广播就要关掉，免得没电。池丹尼，今天天气真的开始转冷的感觉，公车上好多人感冒，酷酷扫还不戴口罩，我好怕被传染啊。晴雨，今天是雨天，阴天，冷冷的天，刚才打电话问苗栗县政府，发现台湾最有个性的伍佰和英国美声歌王 Russell Watson 的演唱会免费票还有位置哦，拿5张苗栗商店的发票就可以兑换一张本周26、27号晚上的演唱会，在苗栗各大火车站旅客中心就可以换演唱会，听伍佰唱歌喽。奶子熊，台南不管是白天还是傍晚，凉风都阵阵不停的吹着，感觉脸上都干干的，早已经摆脱前几个月的油腻腻感。本来今日没啥心得可报告，但是刚刚看到一条小新闻，实在让我不敢苟同。今天经济部把有登记的 GMP 油品都检查过了，全都合格。虽然政府再次背书，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相信这种检验标章。自从上次塑化剂开始，超商的东西我就不再买了。你看这次预饭团又中标了，不是吗？你们这些厂商所制作的产品原料都是严选的吗？老妈子骂得好，死孩子不回家享受妈妈的爱心，偏偏都爱出去吃毒餐品。果然深夜问题多，赶快回家吃妈妈煮的晚餐最好。幼彩莲青，今天早上下起了雨，天气也渐渐冷了，大家外出时别忘了加件外套，携带雨具。 PS 今天的心情超差的，经理啊，我没常请假好呗。那个我今天真的觉得就是夏天的衣服要收起来了，风衣可以出来了。天气玄武，大溪有很明显的转变咯，也就是说天气变冷了，所以我已经开始穿长袖长裤了。迟来的祝福，祝柔姐每年生日都快乐，愿望都能实现，加油。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庶民天气报告，以上就是今天的庶民天气报告。然后在这边呼吁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脸书帮我们按赞哦，因为我们只差7个人，我们就可以67770了，龟速的朝着68000迈进，是不是这样子？
是，
对，OK。诶，等一下，我再补一个 Momo， 没关系，你不要再出那个了。 某某大清早需要外套，上午湛蓝天空灿烂阳光，傍晚开始起风，东北风开始呼呼的吹，越吹越起劲，这阵新闻一条比一条更糟糕，好像已经没有人在意马王怎样了，新闻让人坐立难安，食不下咽，除了兄弟要转手的新闻让人耳目一新，如果真的变成龙岩好兄弟，将会彻底改变台湾的抗议文化，因为好兄弟夺冠军那一刻球场撒下金纸铺天盖地，想到就让人热血，不禁打起了寒颤，从此以后撒金纸就正式脱离悲情的角色，大家太有想象力了，悲情的社会只好发挥在黑色的想象力，这也蛮好的耶， I die cool， 还不错还不错，我今天疯了，没有，应该讲说冥冥之中那个好，因为柔妈知道我们周末要南下对不对，而且我要开车南下，因为我需要搬一些东西回来，然后就结果呢，昨天早上柔妈就说，哦，你应该把车子拿去那个保养一下检查一下，我说不用了，拜托啦，反正那时候我又很忙在接电话，我就嫌他烦这样，结果呢昨天下午5点多吧，我的那个保养厂啊就传来一个简讯说，您的爱车那个已经就是反正就是需要啊，车主您好，您的爱车保养时间到咯，民权厂关心您爱车最佳状态及行车安全，提醒你尽速预约回厂。其实我就觉得我今天没有，其实我之前就有收到他们这个 message，应该是一两个月前吧，但是我都没有理他们，就后来我就觉得说啊，早上柔妈才叮咛过，结果就来了这个 message， 我就觉得冥冥之中我好像应该去保养一下这个车，是不是，所以我就打电话，就他们说，哦，没有问题啊，你想约几点这样，然后我想说，哦，对啊，我说这个车如果保养的话要多久，他们说，哦，大概2个多小时吧，2个小时可能就 OK 了，然后我就想说，哦，对啊，但是明天好像好多事情要做，那我就想说要在就是早上就一大早，我说你们几点钟开，他说8点半，我说好，那我就约8点半好了，因为这样子11点半拿到车我还可以去办其他的事情嘛，对不对，好，结果我今天早上我就真的给他8点半，但是问题是他2个多小时我也不可能在那边等他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又还好那个修车厂离我们家不算太远，实在要走也走得到，但是当然就是几站的公车啦，所以我就坐公车，就有一点错误，因为我9点钟就是那班公车真的蛮挤的，就是大家要去内湖科学园区上班的，好，那个我今天好像约保养有点约太早，以至于我今天都觉得稍稍精神不济，好，没有，但今天是很有效率的一天了，今天应该算是蛮有效率的一天。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领航技职，
我毕业于云科大资管所，我是 Oracle 美商甲骨文有限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郭嘉欣，
我是清新温泉饭店董事长廖子成，我毕业于云林科技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
我是李宏工程关系企业董事长邱义成，我毕业于云科大华安所，
我毕业于云科休闲所，现在是307森林生态度假园区副总经理。
你愿意接受挑战，提升自己的能力吗？你愿意发挥自己长才，为自己创造机会吗？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云科大招生专线055372636，055372636，硕博班正式报名日期自10月21号到31号止。
以上广告由云科大提供。
身为台湾唯一意大利橄榄油协会认证的品油师，您认为最好的橄榄油是
奥利塔橄榄油，它行销超过120国，100%意大利原装进口，原始的美味绝对顶级。
奥利塔来自意大利的顶级橄榄油，专业品油师 Alan 的选择。
全台湾有超过160,000个孩子因为贫穷的关系导致他们的功课跟不上，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使他们有稳定的课业辅导。我是李佳彤，邀请各位支持博友基金会，一起来为这些弱势孩子的竞争力而努力。邮政划拨账号22482053。
人来疯，人来疯。
啊，我们前几天不是讲说那个，对啊，油有没有办法自己炸？那是念炸对不对？炸油，炸是炸还炸？炸应该炸，炸对啊。我们就说油还要自己炸，大概很难。就我错了耶。就是除了现在除了面包机还有榨油机，你还可以买一个家用的榨油机。因为那天我讲说好像没有家用的这种小家电榨油机。No, no, no, 我们完全错了。那个九月份有一个厂商推出榨油机。榨油机这个你可以榨芝麻油、花生油等八种油，然后可以自制花生酱、芝麻酱。然后目前台湾市面上只有这一家牌子，但是淘宝网上有数十种。淘宝好重要哦。手动式大概是人民币500块，约台币2406元就可以买到。全自动式则是从4800到14440块。你说我们台湾可以买到的榨油机特价是多少？18800，不过他说你周年庆满千送百，是17300，为什么就是要比大陆贵这么多呢 ？OK， 看你敢不敢上淘宝去掏一台榨油机回来。天哪，那可不可以榨橄榄油呢？可能不行。对啊，你看我们那天不是前天才在讲榨油机这个事情。OK， 好，所以现在我们前天才在讲榨油机这个事情。今天你看我就已经发现那个，所以大家到百货公司去逛一逛，大概会看到这一台榨油机。嗯，继面包机狂卖之后，榨油机现在也很夯哦，而且全台只有这一家。这一家在卖 OK， 诶，好像没有在开耶，那个有在亮吗？哦，没有，他现在，哦，你要等他，对 OK， 好。我今天又去了一个那个女生的乐园，我先去了一个女生的乐园，然后就是女生的乐园也是许多造型师、化妆师最好的补给站，就是在那个顶好名店层的二楼，有一家宏大的贵宾。贝莎有去过那一家吗？
有，但是进去就是眼花缭乱而已，
美妆美发，
对。眼花缭乱，完全不知道干什么。
对，各式各样的东西。
对，然后我又不敢跟小姐有太过于亲密的接触，因为我怕我出不来，因为他们一定会叫我买这个买那啊。小姐，
不会，
这个需要，
没有，
我就觉得我什么都需要。
他们要 demo 啊？
对啊，你就弄完
就觉得很漂亮，而且他们都好亲切哦。
对啊，你看，
对啊，
我就这样子怕说每一个弄起来我好漂亮，
他们都好热心哦，嗯，好愿意把你教会这样子。嗯、OK。我今天买了一个，我今天本来我是要去买那个玉米酥的玉米机吗？还有一个电棒，还有一个电卷棒，结果我两样东西都没买。他们说这个东西是最新的，现在是最夯的，而且不会烫到头皮，也不会烫到脖子。啊，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卷发器。
对，怎么
用，现在
因为像电棒的话你就需要卷它呀，你需要有角度，你只要卷啊，对不对？然后你后面弄，有些人会弄就烫到自己的头皮啊。 OK， 他现在灯不再闪了。 OK， 好，你就要抓一小撮头发，不能抓太多，所以你要，然后呢，然后你要把，然后你就把这个机器这样压下来。哎，这样好像不太对，我是不是抓太多了？他有没有那个？他有点烟冒出来，因为头发上有点油，这样。OK， 哔哔哔完了，你就可以放手，是不是有比较卷？
嗯，就尾巴
。对，哎，为什么他弄得比较卷呢？
因为
不是因为，好，我可能抓太多了，还是角度不对，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方便很多啊。他会把你的头发这样卷进去哦。
哦哦哦哦！
啊，
吃进去。所以你要放上面一点，对不对？
我刚可能放的角度不太对，
马尾，
对，他就把你整个头发这样吃进去了。
应该在上面一点，他就整个吃进去了。
对，但是你好像一次也不能太多。
对，你就一点，但是你要拉头靠近头皮一点。
那他怎么不叫呢？
他叫完了，
他刚叫完了吗？好像没有叫完。
有
你有看到这个这样哦？这样比较卷。
对，你应该让他吃进，要让他。
好，我刚刚反正那个，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很炫吧。
哎，好像很方便呢，吃进去。
对，他就把你的头发，他要把你的头发吃进去。好，你们可以在一旁练习一下。对，收手是直的啊。
有办法，收手。
没有，然后你也可以弄上面。
你就头皮嘛。
对，就是你要，然后你要听到他那个连续的哔哔哔声完了，你就放手。你要，然后你抓的时候要就比较靠近他那个头。头的地方压下去，你不能太下面这样压，你要比较接近这边压下去，然后等到听到哔哔哔就那个，然后这个圆圈的部分要面对你的头，是面对面向里面这样。但是我觉得
你是在抓同一撮，
没有，现在换一撮了，不是，
换一撮
啊，这样不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他又不能再。太大一把，好像。
那也是要花很久的时间。哎呀，
有没有？他是不是这样把头发吃进去了？非常，你要形容一下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有一点那个，现在没有镜子这样。
他就是有一种，就是你头发夹在那，他就有一种像是收那种，就是卷尺，他就
是不是很卷？
对，他就是收电动卷尺，你一压，吱吱吱，或是收吸尘器的
线，
对，所以它有点像个电卷，
它就很像收吸尘器的电线，你一压，吱吱吱，
就把你的头发卷进去，
对，
然后把你头发吃进去，
对，然后等它哔哔哔出来，头发就卷了。等一下我决定要来试试看搜搜，因为它是全直的，
它现在是全直的，对不对？
对，来玩一下。
所以我说我每次去这个地方哦，差不多六七千块跑不掉这样。败家，败家。然后今天，然后那上次樊伟不是给我了一大堆那些什么双面胶的双面胶的那个叫什么双眼皮贴有没有？就他今天就教我怎么用啊！你要拿一个细的棒子粘在那个双面胶上面，然后呢再把它粘在你的那个。眼皮的线上面哦，因为通常贴双眼皮不是都贴在接近睫毛的地方，有没有？它不是，它是要贴在你那个就是眼皮的线的上面一小条，然后把它撑开来以后呢，你再去拿。那天我不是说，我说这个好像一个小铲子一样，我说我以为这个小铲子就是你任何时候就去把你的那个。眼皮撑开来，他说不，只是配合这个胶，是配合这个胶用的，是要配合这个胶。然后他说，然后你就轻轻的拿那个小铲子撑一撑，就把它就撑开来了。嗯， 对，然后他就说，哦，你还拿到什么东西不会用的就拿来这边，我来教你。因为他们真的很 nice 啊，你知道吗？他们都很热情的 demo， 愿意那个展示给你看。而且今天还有香港人在那边，对，可见他们真的很有名。
嗯，他们真的很有名，
很有名嘛，哈。对，二楼小小一家店，后来发现那边也好多算命的哦。
对啊，
对啊。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我是台中女中许慧德，今年学测繁星计划以75级分考上台大医学系。当初升高中时，我选择升学王，主要是因为升学王能让我有效掌握时间，完成依我的进度规划全科课程，让我高中三年轻松学习，成效倍增。我很庆幸在制胜的关键时刻，我选择了升学王。
我是谢正武。衷心推荐升学王国高中行动学习系统，
0809-015-288。
哇，好香哦，五颜六色，看起来好健康哦。
是桂冠十分轻松料理箱啊，有意大利面、炒饭和五色蔬菜，再利用平底锅加水烹煮，不用十分钟，美味就上桌。我也是小当家，
现在上桂冠活动网站玩游戏或分享影片，
就有机会抽到价值500元的桂冠十分轻松料理箱哦。
简单做，开心吃，快乐料理在我家。
世纪百大演奏家小提琴天后郑金和历经12年再度来台，为您带来贝多芬、葛利格、莫扎特、佛朗克等大师经典曲目。10月29号台北国家音乐厅，抢票倒数中，请洽年代售票系统。
请在第一声之后留话。
哎呦，陈太太啊，好康到修宝，现在到年底申请水费电子账单完成注册，就送自来水园区门票4张，申办并选免记账单的人哦，每期还可折抵3元水费，走环保还有好康可以拿，还等什么？我们赶快来去申请电子账单哦。
以上为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广告。
婚姻中你扮演哪一种角色？丈夫、妻子还是小三？绿光剧团台湾文学剧场清明时节，郑清文原著，吴林真改编导演，林美秀、王世贤、柯一正、张静之主演。11月8号到10号台北国父纪念馆，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或绿光剧团。
I like 吃喝玩乐，
原来风，原来风。
Check it out。好，今天我们影视达人迪亚在这里。那么，我们要先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吧。
嗯，还是说等一下要来很那个花个5分钟以上来讲这件事情
？OK， 好，那我们还是先那个，就是上个礼拜的
票房
排行榜
是
第10名，
第十名哦、这个是口碑不错，片子有点长，但是在台湾反应也还不错哦。休·杰克曼跟杰克·葛伦霍合演的《司法争锋》，
嗯，
是，这是一个对第九名啊、这就是我们上次有讲过、这个换卡斯。有没有影响的？可能有一点哦。这叫《狄仁杰之神都龙王》。那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大陆这个非常的卖座，所以应该会有第三集。然后导演徐克说，希望第三集能够撮合两个男主角，就是赵又廷跟刘德华，在第三集里碰面这样子。
嗯 ，OK 嗯。那么第八名
就是这个上次讨论之后发现主持人的八卦程度比我高的戴安娜。
没有，而且昨天还有最新的八卦，就是。台北市文化局长跟女主播去看的电影就是这一部。
天哪，这部片就是注定要八卦。
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那篇话，我就觉得哇，文化局长好痴情哦
啊，
就是文化局长就是提早将近1个小时。
是 就是先
然后
先过去买票，
先过去买票，然后买好票就在车子里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这样子还会被发现耶？
不是这样，就是被已经被盯上了，
有可能，绝对有可能。
嗯，显然文化局长那个不喜欢，
也没有就是
网路订票，
或者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就知道、啊、隐私要保有隐私有多重要了啊！对，从那个已故的戴飞身上来学一点东西，然、啊、后看人家当年在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
第七名的电影，
第七名，宫崎骏的最后一部动画长片《风起》。
第六名
就是里面有出现短短几秒钟台湾国旗的世界 battle
BOTY 世界 battle。 第五名
这是帅哥贾斯汀，然后跟这个金奖名导班艾佛列克合演的逆转王牌。
第四名，
这部片子真的是值得提一下，看看到现在还能够逆转上个礼拜第六名，这个礼拜回升到第四名，好可怕。真爱每一天，这个就是靠的口碑很好在台湾一路撑到现在的真爱每一天。
真爱每一天
是
OK。 这个第三名
这是我们这个骁勇善战的丹爷甄子丹再度披挂上阵，特殊身份，然后不过最近据说好像被这个某位得过奥斯卡的金奖摄影大师批评说，这个影片公司在冲印拷贝的时候用了很糟糕的旧技术。嗯，
哦、，OK，
是，但这个应该喜欢刺激的听众朋友应该还是可以去试试看啦。对，嗯、就是不管怎么样，甄子丹打起来是很过瘾。
第二名。
连我们主持人都被说服去看了的《地心引力》这部电影，目前为止全球票房渴望超越3亿美元。
哦，哇 ，OK，
是，
而且也应该是奥斯卡热门，
是
对对，
目前是奥斯卡的大热门。
那么第一名的电影
就是，这也是非常的奇妙啊！这部影片啊，这是不是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台湾观众其实口味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啊？这就是80年代两大动作天王席维斯史特龙跟阿诺施瓦辛格合演的钢铁坟墓。比较好玩是这个礼拜在美国这部片子同步上映，但是只有第五名，很多人都说两位大哥老了，所以美国观众就算了、
oh, okay.
但是在台湾他冠军哦，所以可见台湾观众的口味可能20多年来改变的幅度不会太大。
OK， 所以这个就是上个礼拜的这个票房排行榜。那么明天要上映的电影
我们要不要先从给不了压的来？
好，给不了压的
我们来讲一下哦，就是有几个国片啦、哦、第一个包括是我们的偶像剧帅哥邱泽演的加油男孩、哦
嗯、
那这部电影的话是为了庆祝这个台南的糖厂哦的一个纪念的这个拍摄的影片，那里面的话也是有讲到这个应该怎么讲，天哪，不能给压这片子好像也是介绍不太起来啊。比较好玩是这部片子我们除了看到
应该是台糖出的钱，
对，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都一直跟这个糖厂啦、啊、这个议题非常的有关系。
嗯，
那里面呢是讲到说这个邱泽他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冒牌的音乐大师，然后呢这个剧情里面当然就提到啊，这个冒牌音乐大师要为一个创作这个活动作曲，然后呢就是在他的家乡的糖厂创厂百年的庆祝晚会，所以可以见得到这一个故事应该是在邱泽身上是有非常多的戏份，然后他也必须要为了这个片子去稍微也许有可能要去碰一点音乐啊、哦
嗯。
那我们大家知道说邱泽以前其实出过专辑啦，可是问题是这一次电影里面的这个音乐的方向可能跟他以前这个流行的方向又不太一样。那当然还是哦，主要是这个里面有这个糖厂，有这个童年回忆，希望是走温馨又结合这个有一点文化的历史的感觉的路线啊、哦嗯
okay。
然后里面的演员也算阵容还蛮坚强，里面有一个这个好久不见的哦，这个我们以前有一度在偶像剧还蛮常看到他，但是好像中间生病啊，然后去养病，然后最近才又回来开始在接戏的陆明君。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个、啊、这是教戏剧的老师，很会演戏，之前你有看过龙飞凤舞里面他有出现的朱鸿章，然后还有因为这个片子里面有音乐的成分哦，所以里面也会出现石鼓集乐团、
嗯、
啊，
嗯，
这一组这个团员在里面的表演。
OK， 好，那么还有无法给熊的，
无法给，对，
无法给鸭，无法给鸭、
欸，糟糕了，怎么都是一堆国片啊？ 这个叫做重型音呐、哦，
重型音呐，
对
，OK。
然后它也是一个纪录片啊，它讲的是这个一个登山重型的活动啊。那比较不一样的是，里面的这一个去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一群啊，都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小孩子，也不能说小孩了，应该说这应该算什么少年，是。应该怎么讲？算是少年、青少年，总之是一群啊，曾经这误入歧途的孩子。
嗯哼。
然后呢，他们去这个参加中央山脉大纵走跟绿岛大垂降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有一些这个大家比较这个在曾经在社会上被放弃啊，被大家觉得说好像不是很行啊，好像不是很成功的这些小孩，那他们可能对自己也比较没有自信啊，甚至于觉得希望肯定自己的能力，所以说他们这个去参加这个中央山脉的纵走或者是这个绿岛的垂降，都等于有一种想要自我突破、想要自我肯定的意义啊。
嗯、
那我们知道说最近这个台湾上演的纪录片都是走比较感人的路线，那其实这个纵行音乐，我觉得应该理论上也不会太超过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啊、
嗯。
那比较值得一提是，这里面还有我们的金曲歌王陈建年为电影写同名的主题曲啊，就叫《纵行音乐》。
嗯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提到的是这个，
这个礼拜有很多日本电影吗？还是
对
是一个
非常多？
是还是一个日本电影节吗？没有，
也没有。可是很好玩的就是啊，它刚好这些有些片子都是在之前的电影节有出现过，比如说像这个《若无其事的宁静》啊，之前在台北电影节就有稍微放过一下下啊、
嗯。
那个时候是引起很多的讨论，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提到福岛核灾之后啊。的这个居民，特别是女性哦，如何自处的一个影片。那所以说，当初台北电影节其实有邀一些这个台湾的女性电影人哦，比如像李烈啊这样子，大家来看这个片子。
嗯、
那看完以后，大家就觉得说这片子是拍的还不错哦，蛮有这个感人的力量。
嗯，
是。
OK。
然后呢，这个好，这个我可以给 3.5。
若无其事的宁静
是
3.5。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两部哦，很好玩的，都是青春片。但是
这个会哭吗？会还好？
我觉得看人，因为你知道日本的片子其实有的时候它其实有点像免礼针哦，就是你看它刚开始它都不会用太洒狗血或者是让你觉得很悲痛的那种方法去拍、
嗯、
可是拍到最后就是这样子温温的温温的，到最后你就会觉得诶，突然眼泪就掉下来了、
哦、
是。等一下我们有一部片子也是会有类似同样的效果、哦、
OK。 所以若无其事的宁静 Odayaku Odayaka 那个我们的影视达人迪亚给3.5之压。
是，那我觉得这个题材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其实我相信有的观众看了可能会觉得分数会再往上提高了啊。
嗯，
那主要是看大家对这个题材的接受度啊。那这个我们再来看另外两个日本片，很好玩。听名字你一定会觉得他们像 A 片，但是其实都是青春片。
一部伴游，
对，
另外一部叫私处，
对。是不是想入非非了嘞？但是大家请千万不要，因为这两部片都不是限制级哦，所以如果你们期待在里面看到一些什么内容的话、
嗯、
也许有可能会失望。
okay.
那比较好玩是伴游哦，它这个名字其实跟片子来讲也不是完全没关系，因为它里面讲的是两女一男，不是，说错，是里面是讲的是三个哦高中的好朋友。
嗯，
一起，他们本来就有约好说毕业的时候要一起去哦旅行啊之类的、
嗯嗯、
所以这个片子才会叫伴游，因为他们是一起相伴出游啊、
嗯嗯、
可是到后来就发现说其中一个女生她接到一封信哦，好像是跟她的哥哥在东京有一点关系，所以呢她就找了两个好朋友大家一起哦从他们家乡上东京去展开一场冒险啊、
嗯、
其实这是一个青春的公路电影的感觉啊，也是比较你会觉得比较有一点青涩啦、青春啦、清新那样子啊。那接下来的这个片名更重显的私处、
okay, 所以那个 Town of Whale 为什么英文片名是 Town of Whales 呢？
这个片
金鱼之城之镇
对，这个的话呢其实是
好 OK、
嗯、好 OK
好
没关系
好
好，
那
来
私处
这个比较可以，这个讲一下，就是它的片名更让大家想入非非，但其实私处这个片子它其实是来源是来自一本很特别的写真集、
嗯、
那个写真集拍的呢都是一些高中的女生啊，女学生，然后她的那个女学生写真集呢她拍的其实都是以 某些部位的特写哦，就是你其实看不太到脸，你可能也许他拍的是你的某一个这个什么手啦，或者是什么鼻子啦之类的啊，这样子的这个器官的部位哦。那但其实你没有办法看，你不见得能够看到一整张脸哦。然后它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写真集，那它的故事里面就巧妙的把这个套进去哦，就变成了两个女生在高中的那个里面啊，然后一个是这个高中的广播社社长，然后呢，他另外一个是一个这个留级的女生啊，那这个广播社的社长呢，他就觉得这个被留级的女生非常的神秘，而且非常的也让他感到很好奇。那我们都知道说，在中学的时候，有的女生会对那种就是看起来比较有一点像男孩子的女生，会有一点点的好奇跟想要接近的感觉，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广播社的社长就觉得这个被留级的女生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啊，所以到最后这个他们的高中最后的一次艺术季的公演要开始啊，那广播社的社员几乎是全员到齐啊参加，结果没有想到他们今年想要表演的朗诵表演一个太宰治的小说、啊、叫做《女生图》，那他们就是要以声音的表演来朗诵出来。这个时候广播社的社长突然觉得就宣布说啊，要在艺术节上公演担任主角的人就是这个他很感兴趣的留级的女生啊。于是很多成员就觉得不满意哦，就觉得很生气，就觉得想说我们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但你今天竟然就是被一个这个女孩子吸引，然后你就开始把这么重要的重责当然交给她啊，然后就因此而这个大家同学之间的情感就开始产生一些波动跟变化，听起来不会很暧昧吧，也不会很色情吧，但是它的片名叫做私处。
OK， 这个我们可以给压吗？
这个坦白讲迪亚不是这一种阶层的，对于一些小女生的东西，好了，我勉强给三只好了。
三只鸭
是，
但这个就有点像前一阵子不是很夯的那部日本电影，什么退社了，什么
听说同岛退社了，
同岛退社了。
可是听说同岛退社了，有一个更妙，对，就是听说同岛退社，因为它是很多线的情节，而且它里面有一些很妙的东西，比如说他们想要拍这个活尸片哦之类的。就让人觉得还蛮有趣的哦。那这个东西的话只是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就女生一点的东西了。
OK， 好。那个、
然后哇，我们今天这个礼拜的日本动画也好多。
日本动画也很多。
对、
啊、
七龙珠。
所以我就觉得我以为是我是怎么这么多日本电影呢，
对。
一二三四五
六
六部。
等一下还有真人演的。然后再加上还有我们的。对，哇，
对啊，就是
六
部啊，差不多六部啊，
真的，
六部日本电影，好恐怖、哦。
但是，哎，
白雪公主，来尝尝我这颗红苹果。
哎，老奶奶，只看外表好看是不行的哦，来试试这颗。
哎呦，这香气，果肉又甜又脆，太好吃了！哪来这么好吃的苹果啊？
是中广严选梨山蜜苹果。坚持用无毒肥料种植，甜度高达15度，不涂抹果蜡，还通过吉原谱标章认证，每颗足 4.4 台量，36颗装2450元，每颗足 3.7 台量，40颗装2250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现在还可上好物市集网站购买哦。
台湾面积36000平方公里，从地图上来看是世界各国当中的小虾米，40年前我们却凭着自由经济晋升亚洲四小龙，创造全球都羡慕的经济奇迹。
之后台湾更加入关税贸易协定与 WTO， 带动产业转型，让我们与世界更靠近。
唯有游向自由的大海，小虾米才有机会变成遨游世界的大鲸鱼。
自由经济是台湾未来成长的动力，在七大港区设立第一阶段经济示范区，放宽贸易条件，吸引国内外投资，不只提供国人更多就业机会，也让台湾产业顺利接轨国际。
支持自由经济示范区，台湾经济再迈进。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爱炫耀
你想买日本房子吗？东京秋叶原套房800万起，日本上市公司包租35年，永远不必担心有空房。东京房东网于10月28日在金华酒店举办投资说明会，让我们跟着日本一起增值，前进东京奥运。报名专线02-2703-2737。以上就是今天的矮神药哦。
OK， 我们的影视达人迪亚在这里。
我们其中一个这个我们介绍的日本动画叫做《七龙珠》剧场版《神与神》哦。那这喜欢看《七龙珠》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大概都会知道说这个情节的设定大致在哪里啊。那不过这一次很好玩的是，它这一次的动画版本其实有用 IMAX 的技术来制作。那问题是，你有用 IMAX 的技术制作，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硬厅可以来播放？不知道，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报纸上面的放映广告。那很好玩的是，关于《七龙珠》这一个动漫啊。很妙的是，很多国家啊，包括台湾、包括韩国、包括美国，都曾经试着把它拍成真人主演的电影啊，但是
就很失败。
对，死忠粉丝就是没有一个看得下去啊。那也许这个动画才是最适合他的表达的方式啊，所以
，OK，
我相信应该还是有很多粉丝会去看这一个《七龙珠》剧场版《
七龙珠 Z》剧场版《神与
神》，因为它叫 Dragon Ball Z 嘛， okay. 就是那个英文的版本叫 Dragon Ball Z。对，
那这个另外一个
妖
怪人
兼贝母电影版，这就很妙了。它这个本来是一个这个动画影片啊，但是。他推出了真人版的这个节目啊、哦，而且呢，这个最好玩的是，他这个真人版节目其实主演的还是个帅哥哦，就是我们杰尼斯的偶像龟梨和也、
嗯。
那但很好玩的是，他在里面演的其实是一个很丑陋的妖怪哦。那很好玩，他这剧里面讲的是三个就是细胞分裂生出来的三个丑陋的妖怪哦，一个是龟梨和也，一个是信，一个是铃木福，三个丑陋的怪物哦，想要当人没有办法哦，因为实在外表太丑了，没有办法被接受，但是他们反而有比人类更强。强烈的正义感哦，跟这个所以叫保护人类哦，去进行为了人类去进行一些这个打击邪恶的事情哦。那这个曾经有出现过电视剧的版本，那电视剧的版本平均收视率也很高，所以这一次也出了电影版哦，就像之前的类似像推理药在晚餐后啦，或者是什么杀人草莓叶之类这样子的日剧的电影版、
嗯。
那所以卡斯也都差不多，就是跟电视剧的这个组合一样，只不过电影版这一次多了一个比较重量级的女星，叫做关月雅里莎。加入来里面演，那我相信就是
他应该没有外观没有改变吧？
哎，对啊，要不然的话都是一群丑人怎么办？没有，当然不能这样讲。龟梨和也是很帅的，只不过他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妖怪。
对
对，所以说呢，这个应该可能就是喜欢他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是粉丝可以去参考一下啊。
Okay.
因为好，
妖怪人间贝母电影版，
对，
爱自己，你懂得如何真正的。爱自己吗？
为什么我一直期待对的人出现，却始终未能如愿？
与其向外寻找爱，不如向内去除爱的障碍。吴若权最新出版《向宇宙召唤幸福：灵魂疗愈的旅程》，皇冠出版邀您一起出发，向宇宙召唤幸福。
36岁陈先生吸烟15年，过去每天一包烟。
其实我戒过2个月的烟，自己真的是忍不住了。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戒烟专线，去了解二代戒烟专业人士哦，时常就来跟我关心，我真的很感动。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撑下去。戒烟之后呢，呼吸就变得顺畅了，整个人就自由了，不会再被烟瘾绑住了。
不吸烟大自由，二代戒烟，请洽0800-636363。以上为国民健康署广告。
里长啊，10月电费调涨，11住行生活用品也在涨，就是薪水难涨，怎么办啊？
跟你说哦， 7-11 有抗涨商品帮忙审核包了。电费调涨 ,7-11 不涨反降，推出超过500项降价的民生必需品，和大家一起抗涨共体时间。
哇，这种好消息应该赶快告诉里面朋友。
里长广播，快到 7-11 加入抗涨行列。
Always open 7-11。
喂啊，王太太啊，真是谢谢你推荐的福宁补。我老公因为工作太忙，都没有注意身体健康，结果疲劳、便秘样样都来哎。自从啊，我给他喝了你推荐的福宁补，不但调整了他的体质，整个人都有了好气色。哎，不说了，我要赶快去泡一杯来补充营养。全台维康、信医及各指定药局均有售。吉泰药品。
人来疯，人来疯。
哦，影视达人迪亚
是。接下来我们这边又有一个可能比较艺术、比较有一点意境的影片哦，叫做《十三个雪莉现实的幻象》哦。那一听片名就觉得这个好像是蛮有一点内容的东西哦。
嗯、
其实也很好玩，他最刚开始的拍片的构想就是要利用有13幅哦，这个爱德华霍普这位画家做的这个画哦。用13幅这样的画去跟片子里面的女主角的生活情境互相的对照对应啊，所以说呢，这个故事其实也有一点点的微妙吧，因为基本上你有一个这样子的拍片的动机，然后你要去想办法透过这个画去搭这个里面的这个故事的内容，所以感觉好像会有一点奇特哦。
嗯，
然后呢，他这里面这个十三幅名画串起来，这个十三幅名画的故事其实是编剧自己想的哦。他就是设定成哦，一个在这个1920年代到1960年代之间哦，生活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女演员哦，经过了很多美国的大事件，包括经济萧条啦、二次大战啦，甚至像这个麦卡锡哦，麦卡锡主义就是大家开始在、调查有没有人有可能是共产分子的这样子的这个比较诡谲的气氛啊，甚至像之后的种族冲突，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黑人民权运动就开始起来了啊之类的，这样子透过女主角她走过这么多的这个美国历史上重要的事件啊，然后再去对照这个画里面做出来的这个感觉啊，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好解释，但听起来感觉起来好像这个可能比较喜欢
这是个奥地利导演。
但很妙的是他的故事背景摆在美国。
摆在美国。
然后他的演员感觉起来好像应该是跨国合作，就是男主角感觉起来像是个德语系国家的演员，可女主角感觉起来好像又应该是个英语系国家的演员。
不过他就是用这个美国大画家 Edward Hopper 的画，对不对？
是。
对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 Edward Hopper 就是很能够就是画出美国当时就是美国美国风情画这样子
之类的，对。所以呢，这片子戏就是我觉得如果喜欢比较特殊一点题材的听众朋友可以去试试看了，因为它其实毕竟对。然后呢，哇，这个礼拜片子真的非常多，
应该是一个高难度的，
我觉得可能是
观影过程。
我觉得可能不见得像想象中那么艰难，但是其实还是要有一点，这也许有可能需要做一点功课先，要不然可能会觉得这个片子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寻常啊。然后呢，这个礼拜
的
片子
没有，不过但你有点历史感的话，应该还好。
对，其实我觉得他的情节应该都还不会写得太艰深了，但问题是他这个表现形式应该是蛮特别的。那画跟电影的内容有办法结合得很好，我觉得是要看导演的手法。
OK，
是。
那么这个今天有六部日本电影，
是。
那
接下来的
最后的一部
日
本电影
是
福山雅治。好帅哦，福山雅治。
是，而且最好玩的是啊，这个片不但比较重量级，而且这一个第一个啊，这是一个在国际一级影展得到大奖的大片啊，就是今年坎城影展
哦，代表
评审团特别奖。
嗯，哦，他是不是代表日本去参加奥斯卡吗？
嗯，就是这一部，
就是这一部吗？
是是
哦、，OK。
然后呢，他其实这个片子哦，导演呢赤之愈合最近也来台湾哦，他有出席了这个高雄电影节，
横山家之位的导演，
是，然后他有去了高雄电影节，然后也有回来，也有来台北这个地方做宣传。那在高雄的时候呢，他当然也不免俗的就去看了一下目前最热门哦，但是已经离开高雄的黄色小鸭，然后回来台北的时候就去见了他的这个偶像哦，侯孝贤导演啊。那不过这片子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呢？这片子其实还蛮好玩的啊。他如果只是讲他的剧情大纲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是 有点像是这个美国影集都拍过的故事，嗯，就是两个家庭发现抱错小孩啊。
哦，对，这不是好多美国影集都有吗？
但不可以这样子，这
那个
大导演
欲望失奶啊，然后有一整个影集就是
错位青春，
就是这样这个啊。
对，可问题是错位青春是这个小孩子到了高中之后才发现抱错，但我的意外爸爸没有那么晚啊。他们是在小孩子六岁的时候发现是抱错，而且也是医院来通知哦，说你们两家的小孩可能是抱错的哦。结果呢，两家人当然就很大的冲击哦。那福山雅治他演的是一个
没有，所以这显然就是说，哦，因为你生下来他不会去验 DNA 嘛，谁会去验 DNA 呢？对不对？
对，挺扫兴的嘛，对不对？谁会在这个时候做这种事情？因为就感觉好像爸爸妈妈在怀疑对方或什么之类的，很少有人干这种事。
没有，现在是怀疑医院，所以现在其实。要奉劝所有的那个新手父母，可能在离开医院以前应该
可是
验一下。
但这部电影里面啊，为什么小孩子会弄错？其实里面有讲原因，哦，所以不单纯是完全医院搞错啊，大家要去电影院里面看就知道。
哦 okay，
然后呢，他这个重点在于说，小孩子现在已经确定就弄错了啊。那福山雅治呢，他演的是一个社会精英型的父亲啊，因为你知道福山雅治看起来就是帅哥，看起来好像是念过很多书、很聪明的那一种，啊。
真的，我真希望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福山雅治。
是，但问题
人生会很美妙。
你应该来看看这部电影，你要看看福山雅治的另外一面，啊，真的。在这部片子里面，
什么另外？我想要看到那另外一面吗？另外一面是什么？你讲的好像很不好的样子。
这部电影里的四个爸妈，嗯，里面会让你觉得最疏离、最无法投入的，可能就是福山雅治这一部。
啊，真的吗？
是因为他是一个社会精英分子，所以他当然他只会他的教育方式就是我要我的小孩子赢在起跑点上面。
嗯，OK，
那你就知道这种爸妈绝对不会是小孩子觉得很亲近，或者是。很就是心里面有什么话我会直接跟你说，我会很想抱你，嗯，或者怎么样子，嗯嗯，这种一定都是要求很严格的啊，嗯。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个刚开始剧情没多久，我们就看到他去替他小孩子谈那种很好的学校，然后安排他小孩子去学钢琴，他小孩子六岁就开始要学那些东西哦，嗯，然后你就觉得他就一步一步的安排他小孩子要往社会精英的路上走，但没有想到发现这个人跟他没有血缘关系。
最主要的戏是福山雅治吗？
其实另外一个爸爸 Lily Frankie 戏也还不少。
哦 ，Lily Frankie 啊，他来上过《人来疯》啊。
对呀，啊，就是
东京铁塔嘛。
是，然后呢 ，Lily Frankie 演的那个爸爸就不一样，他就是住在那种乡镇上面，然后开一家店哦，这种比较这个和善哦，比较庶民派的那种爸爸。对，
所以庶民 VS 社会精英的意思
是
我的意外爸爸 ，like father like son。
对，
过去爸爸晚上回家。看见窗内闹哄哄的餐桌，心里是一股暖意，而妈妈看见窗外爸爸回家的身影，脸上充满甜甜的笑意。现在我懂了，唯一能通过这扇窗的只有彼此的心意。 Window is life， 景红气密窗。
现在时间20:00。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曾武清，播报新闻提要。夫妻假死12年，连最高法院也被骗，判保险公司要赔6000多万元，最近露了馅，将被遣返回台。富卫乡内销油品添加棉籽油，2年多来大约有2000多公吨没有标示，让台湾民众吃下肚。富卫乡获得 GMP 认证的4种芝麻酱产品，其中一个已经停产，另外3种都没有检出棉分。经济部强调，一旦卫生福利部勒令富卫乡歇业，会撤销厂商的工业生产及商业营业登记。GMP 产品标榜100%纯油的20项产品检验结果出炉，都没有检出有害物质棉分。行政院通过陆海空军刑法第44条修正草案，明确将军中的凌虐行为赋予明确的定义，但是草案也授权国防部定施行范围，像是残酷的天堂路在特种部队是必要的训练。英国野鸡大学太夸张，只要付4500英镑的学费，连一只小狗狗都可以获颁硕士学位。
创意源源不断的广告才子孙大伟爱书，更会挑书，我们用心选择了他谈过的好书， 像巴菲特传、食药上报、一的力量、明日的记忆、东京铁塔、富翁的物种原始、台北小吃、田园之秋、蔡伟与初衷、梦想教室、机场里的小旅行、为什么男人不听女人不看地图、你的腰围管理手册、大伟谈骑车、暗流长征、蔬果观察记等，篇篇精彩，你听了会比你看了更感动、更投入、更深刻。我是赵少康，向你推荐孙大伟书房。
孙大伟书房有声书全套八 CD 699元，请洽02-2518-0855 2518-0855。
人人人人力人工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情人文人生人手人物人身人人妖人事人和人人物人鬼人人海人和人人情人生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产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
影视达人迪亚，我的意外爸爸。
是我们刚刚讲到，对，精英爸对庶民爸啊、嗯，其实蛮好玩，是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两个家庭哦，因为当然重点就在于说，好，今天父母跟小孩子之间的牵系是源于血缘关系，还是彼此一起在一起那六年的感情？
嗯，
然后呢，到最后，可是问题是说，啊，两边家庭有没有试着，比如说，因为旁边有一些什么专家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换的话，赶快趁这个时候换回来，因为他们如果再继续住的越久，就跟你们越习惯，然后到最后他就更没有办法适应新的生活。
对，
所以要他们不要拖啊、嗯。那可是这样的话，就又更挣扎。那到最后，甚至福太太家出现一个心态，就是觉得他也不想把那个养子送回去，他也不想要自己的儿子被别人养，他想要一次两个小孩子都接回家养。
你是不是又破梗了？
后面还没有、啊，不，最后的结局没有。你放这不是，这不是一个重梗，这不是一个重要的梗，
okay.
对，这不是一个重要的梗。
OK，
这只是剧中的一个冲突的梗。
OK，
是，对，不要每次来都变成讲完了以后要谢罪大王一样。
为什么一直在点头？你看了吗？啊？哦，预告片有讲到。
对，这样的话到最后每次讲完都要像谢罪大王一样土下座。
最近好像从日本到台湾都流行土下座的样子。
是，
那个
对我的意外爸爸。
哇，所以这部电影说史蒂芬史皮伯要翻拍成
有他，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史皮伯就是今年坎城影展的评审团主席
哦，
所以他看完这个片子也会很欣赏。那这个片子也得了奖嘛，坎城也得了奖，那史皮伯也顺便就把它买了
啊、哦，
就是想要拍成美国版。那当然什么时候会拍出来不晓得，那要看他再筹备哦。是，
哇。
对，那当然是世界愈合的作品的风格就一向都是那种温文的很徐缓的，但是里面还蛮有力量的、
嗯、
所以据说是有很多观众看到最后是在擦眼泪、哦、所以说这片子就是一样，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日本片有一派就是这样子，它虽然拍起来不是像你觉得高低起伏那么洒狗血、
嗯、
但是那个力量是很感人的，就是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会被它感动到。
有啊，我去看那部电影好久了，就是那个温泉啊，矿区变温泉有没有？然后他们就变成
扶桑花女孩，
对对对，跳呼啦圈，
扶桑花女孩，
嗯，
是。那这个片子的话，就是那扶桑花女孩是比较女演员的表现，那这一部片当然就是看这个男主角、啊、几位，像福山雅治、Lee Frankie 啊，其实还有里面两个小男童星哦，都还蛮重要的
哦。OK。几只鸭？
四只鸭
吗？
是，
我的意外爸爸
是
将代表日本角逐这个明年的奥斯卡，对不对？
应该是的。
OK， 好，应该非常厉害的电影。四只鸭
是、
我的意外爸爸，福山雅治主演
是。
OK，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另外有两部片子，这个可能要给都要给到 4.5 以上吧，因为他们是所谓的大师经典。但是呢，为什么不贸然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大师的片子绝对都是有难度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去看他的片子的话，请记得精神要非常好，前一天晚上一定要睡得很饱，然后你的脑子在里面要不停的陪着他去思考一些问题。
但他大师大师已逝就是了。
对
对，
这位大师，
对，54岁，只拍了10部电影，对不对？
是，嗯，塔可夫斯基。
为什么这个苏联导演，他为什么突然现在又
出来做他的这个经典回顾？是不是？嗯、基本上台湾应该是怎么讲哦？就是这两个片子，我相信
乡愁跟牺牲，
乡愁跟牺牲这两片应该在。他们刚开始拍完的时候，台湾都没有什么机会演这两部电影、嗯、所以其实听众朋友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去看新的院线片的感觉哦，去看这两部电影、
嗯、哼，
但是就是必须要真的提醒大家哦，这位大师的片子不是非常容易消化，所以要有在里面坐在那里屁股可能会坐得有点硬、嗯、你可能也看不太出所以然来的那种心理准备、
嗯嗯、
对，建议如果想要更了解他的话，可以上网去查一些影评、哦、让影评人先为大家上好一课、
嗯、
然后再去欣赏这两部传说中的经典影片，可能得到的收获会好一些。为什么因为其实说句老实话，就是有的时候大师的片子每个人看了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可以告诉你说这片就是想要怎么样啊、哦
嗯。嗯，
所以这种电影就是大家自己看了要自己会有一些自己的心得这样子、
嗯哼哼哼哼哼。
那只能说就是先警告大家，再一次警告大家，它的娱乐性千万就不能够像一般商业片一样那么多。是，如果去戏院只是很想娱乐一下的话，这两部片可能不是大家的好选择。但是这两部片就是影史上片所谓的大师经典。
嗯哼哼哼哼哼哼。OK， 所以 4.5 之雄。
因为是经典，因为是经典上面，我必须强调一下，有看跟看得懂是两回事。
你看了，但是你没看懂的意思吗？
有一个是我没看懂，另外一是还没看。有一部看不懂之后，另外一部就
对他有故事吗？他有故事吗？还是就是、
啊、绝对都还是有故事的。可是问题是他的故事的程度，就比如说 ，OK， 我今天如果去拍
是哪一部没看懂
在家里的，我如果今天拍一群人在家里面的生活，
牺牲吗？还是乡愁？
嗯，牺牲。
OK， 嗯，家里面，然后
我如果今天是拍一家人在那里吃饭讲话，它也是一个故事啊。
嗯，
对啊。
那它是有长镜头很多还是？
我只能说才蛮挑战一般观众的口味啦。
OK，
是
好 ，4.5 之雄。那么，哎、欸，
接下来我们还是讲一些，就是如果大家要看比较看得懂的电影啊、对，对，
就是、
这边还是有几部啊。
OK，
对，然后我们要来讲一个，开始要来讲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跟前一阵子的新闻事件也有点关系啊。那有一点关系的原因是因为这部电影里面的某一个桥段跟之前我们的某一件新闻事件里面出现的某一个事情是有一点类似的啊。
监听吗？
就是在这个监视画面中突然变黑这样。
哦、
是。然后这个片叫做全面锁定啊。它基本上讲的是一个。
好莱坞电影。
其实不能算好莱坞电影，应该我觉得它比较像英国片。英国就是。英国的导演、
嗯、哼哼，
然后比较欧洲的演员、哦、比如说女主角 Rebecca Hall， 她就是一个英国的女星、
啊、OK，
然后在英国拍的
就是男主角是
澳洲人，对，
艾瑞克巴纳，
对，那他是澳洲人，不过基本上呢大家知道澳洲大英国协的一员、哦、所以再加上澳洲古代是英国的殖民地、嗯、所以这个反正他们都是一家人啦、啊、都有澳洲人演过007了，所以其实没差，可以把它看成英国人。好，这样讲可能会被打。然后呢这部电影叫全面锁定，它基本上讲的是刚开始讲的是一个伦敦发生一个爆炸案的恐怖事件、哦
嗯、
死伤惨重。那所以呢这个当局当然就下令调查、哦、就马上抓到了一个恐怖分子的嫌疑犯。 然后这个时候呢，这艾瑞克巴纳演就是他的辩护律师哦。那他必须要跟他的旧情人哦，就是我们的女主角雷贝卡霍尔，两个人联手去调查，为了要辩护，为了要替这个嫌疑犯辩护，虽然必须去试图去追查这个爆炸案背后的真相。结果呢，他们就开始明察暗访，就发现哦，越查越发现，那当然这种电影到最后一定是这样子，就是你越查越觉得那个黑幕很严重哦。然后这一次他的这个强调重点在于，既然伦敦是个国际化大城市，所有的国际化大城市为了要加强保安，它都有很多的监视器，所以就变成说监视器你其实可以造成一个功能，就是我也许可以拍到一些犯罪的线索，但是我也可能有另外一个反效果，就是当我们的男女主角在追查一件阴谋的时候，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反而都会被监视器拍到，所以这戏到最后演法就变成说，男女主角好不容易找到某个线索，那个线索就因为他们的行踪被监视器曝光哦，而造成那个线索就被破坏掉。然后呢，到最后这个幕后黑手就越来越逼近，然后两个人生命也陷入危险了。他就是一个这样子，有一点时事，有一点惊悚的感觉的这个影片。那蛮好玩的是，这个男主角艾瑞克巴纳，他其实个人很喜欢这个剧本，所以他接到的时候呢，他就有说，他自我打趣就说，不知道是不是剧组请不起我们主持人的偶像乔治克隆尼，所以才变成我。
可以给压吗？
可以给。
几只鸭？
3.5，
3.5只鸭，全面锁定 ，close curtain， close circuit， close circuit 应该就是闭路监视闭路系统，闭路监视系统嘛，闭路系统 ，close circuit，
是
闭路系统，
是，
对不对 ？OK， 那个3.5只鸭全面锁定，
是，
嗯，那么
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下这个今年最风光的导演之一，还是要来讲一下影史上非常轰动的一部电影之一。
都
OK， 好，那我们先来讲这个影史上很轰动的一部片哦。但问题是，跟大家想象中的轰动原因不一样。这个片名也是一样，一听了大家会觉得心里面有一些预设的情形哦。
本周除了我的意外爸爸之外，大概最想看的就这一部。
哈？为什么？
是不是？
哈？为什么
？A 片女神
生
喉
咙。但是要跟大家强调哦，就是
里面没有生喉咙的情节吗？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好莱坞流行拍传记电影，那拍传记电影为了要凸显演员的投入认真跟实力坚强，你不会出现本尊在里面的画面，而都是演员去模拟本尊。
对，但是这个居然是悲惨世界的亚曼达·
赛
佛瑞。
但大家不要忘了，亚曼达·赛佛瑞虽然在悲惨世界里面演的是一个闺秀小姐啊，千金小姐啊，那你就觉得她感觉好像都衣服包得紧紧的。但不要忘了，她之前演过一部电影，跟朱莉安·摩尔合演的，她在里面两个人在里面就有这个全裸的女同性恋的床戏啊，所以她基本上不是不敢脱啊，只是要看场合跟看故事啊。那这部电影《A 片女神生喉咙》哦，自然顾名思义讲的就是美国197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部 A 片，叫做《深喉咙》
（Deep Throat）。
是，那这部电影的为什么造成一个深远的影响？就是因为以前的这个美国的 A 片都是就像一般的 A 片一样，就是拍了拍了再私下大家看看而已啊、哦，没有真的说要上院线或者是制造一些话题。但是《深喉咙》这部电影呢，就上了院线，公开的上哦，而且刚好因为它的剧情关系，它剧情讲的是一个女主角，
就是 Linda Lovelace。
对，然后她的敏感带比较不太，我们现在可以在广播里讲这些。
他的敏感带比较不太一样
啊，可以讲，可以讲敏感带、就是、
啊，敏感带可以，你不要、啊、是是是是你不要形容敏感带是哪里就好了。
他、啊、敏感带比较不太一样，他是长在嘴巴里面的、哦嗯，所以他可能就是这个在这个黑手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对那样子，大家会比较开，他可能会比较开心，会愉快一点哦。那当年的美国人来说，A 片里面拍到这个内容，还是让大家觉得很新奇、很新鲜，因为没有人直接把这件事情，就以前的 A 片虽然就是性交动作还是拍给大家看，但是没有以嘴巴的那一个部分为一个重点哦。那所以这个片子后来在美国上映的时候，就引起很大的话题。有人就觉得他实在太色情了，很下流哦。那也有的人觉得说他需要被禁演哦。那当初为了这个片子是不是被禁演，就引起了很大的质疑跟这个抗议的声浪啊、哦，甚至于有好莱坞的大牌，比如像华伦比提出来 替他站台，就觉得说这片子既然都是电影，就没有什么必要说要禁言，而是应该全部都拿出来给大家看，社会自有公平哦，站在这样的立场。嗯、那不过不管如何，就是因此而让《生喉咙》这片子越来越声名大噪，就变成有成为了第一部，有一点像是第一部在美国真的可以公开上映，而且票房跟一般的正式院线片比起来还不见得输的 A 片哦。嗯、那也造成了1970年代美国的 A 片就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因为以前都是地下化的，现在全部都地上化，然后就接连出现了很多经典。嗯、那这个可能就是要请这个 A 片达人来跟他解释。
A 片达人可能比较专攻那个
对
日本 A 片
啊，是吗？原来这个西洋的比较不了解。好，那不过呢，很好玩的就是这个Linda Lovelace 啊，这个女星哦，就是因为《生喉咙》成为了美国1970年代第一个因为 A 片名噪一时的女演员。那你可以就是说，她基本她本来是想要洗底哦，就是从良，就是想要去拍那种一般正常主流电影，但是因为她的第一部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之后很难转型哦。嗯、那这个片子里面有就讲到，就是
有一直拍到她死吗？还是没有？
这部电影有
哦，
有大概讲到她的中年这样子。
OK，
对。然后他是从他的这个也不是少女时代，应该讲从20上下吧，因为那个年代背景可能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了解，因为就是说他并没有找一个人来演亚曼达的青春期哦，而是他一开始亚曼达就自己演了哦。
哦 okay、
那从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是他里面暗示有透露过，就是 Linda Lovelace 他曾经有生下就未婚生子。然后爸妈就很快就解决了，就把小孩子送去给别人养哦。所以他在他的家里其实是有点待不下去的，因为他爸妈就是很害怕说他可能还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对他盯得有点严。可是问题是他又觉得在家里他不是有很能那个跟他的父母亲相处哦。所以当有一个男生，就是当然大家都知道1970年代男生就是那种卷卷头留个胡子哦，就是那样子1970年代
喇叭裤。
是有的时候是运动短裤、啊、来看到他对他很感兴趣。那你知道1970年代的人他们最常的就是一面吸一大堆药品啊，然后就嘿咻嘿咻啊，反正1970年代就是那样子嬉皮风潮的时代啊。然后呢他就被这个男人给骗走了、啊、就是想要脱离家庭，所以就跟着他走。
那这男的是 James Franco 吗？
不是
哦、OK
是
不是男主角。
James Franco 其实不是男主角
哦， James Franco 不是男主角。
对，然后呢因为他这片子里面很多大牌来客串哦，所以等一下可以讲一下。然后呢他跟这个男人走了以后呢，他们两个人就变成一对嘛。那、后来呢就发现说他的这个所谓的老公是就是反而是把他推上去拍 A 片的一个真正主导的力量、哦、因为他们两个平常在家里面闺房乐趣就是会拍一些家庭电影，那家庭电影就是拍一些两个人嘿咻的那种过程、然后呢他的老公就很喜欢要他用嘴巴，所以他们两个他就发现了 Linda Lovelace 其实有这一方面的
天分吗？
哎、是
哦，所以真的是因为他的天分。我觉得这个当然我因为我晓得就是《生喉咙》这部电影太有名了嘛，对不对？然后是大家每个人都知道，就是对美国文化稍有了解人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女主角就是叫 Linda Lovelace。
是，
那本来想说就是 A 片的桥段，
是，
所以没想到这其实也真的跟他天赋异禀有关系。
也不是说天赋异禀，而是说我觉得他其实这片子的感觉是希望把他拍成说他其实有点可怜，是他被他的伴侣操弄。
哦、OK，
就是有一点到最后女性还是被站在一种被迫或者是为了配合为了讨好你心爱的人之类的这样子的感觉、而不是说他真的是天赋异禀或怎样，那只不过是因为他老公在拍那个片子的时候发现说其实他那种方式的这个性交方法还蛮厉害的，所以然后他就想办法把他推上这个去试镜啊、让一对拍这个 A 片的编导看一下他们家自己这个闺房之娱乐的那种家庭影片。就那对编导看了以后就忽然觉得灵机一动，就想说好，既然他今天这个方面这么厉害，那我们就想办法用这个为主题来拍一部 A 片。当年的人也没看过这样的主题的 A 片。于是这样子一拍即合之下哦，这一部影史经典 A 片就这样诞生哦。Linda Lovelace 也成为一下子哦，当时是很出风头的红人，但是这样子的出风头也只是一时而已。他最后毕竟没有成功的转型，成为他真正想要做的，就是在 演艺圈里面拍正常的戏，而且有名受尊重的那种演员。
不，他也留名了，在文化史上留名了。
是，但问题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就不知道哦。这就是有好有坏。你现在后面，像我们现在的人回去看这样的东西，你还是会觉得他当年这样做有达到他的想法吗？其实不尽然哦。嗯。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不是他做，也会是可能是另外一个人，
有可能。
不过他已经成为了这个
某一个
文化史
上的一个 icon 的人物这样子。然后呢，比较好玩的是，好，因为这个故事
那是男主角是那个老公，是不是？
男主角其实应该是那个演老公的，就是这个应该怎么讲？好，这那个男主角 Peter Sarsgaard 他也是在里就是有演过很多电视电影啊，大家应该有看过，比如说K-19 那个叫什么？还有俊福特演的那一部啊，就是讲这个一个俄国舰那个核子舰，然后就这个核能失事的那一部电影啊，
okay.
他就有演。然后如果说大家有看过影集啊，就是有一出叫做《谋杀》叫《The Killing》的第三季，他也有演啊。然后比如说他其实演过，真的拍过非常非常多的电影啊，大家其实应该很容易看得到这张脸啊。
Okay.
然后但问题是说这个，然后里面的这些大牌啊，比如像 James Franco 他客串的角色其实是。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办人海夫纳
啊，
是，但问题是他的造型，我会觉得
不太像 Hugh Hefner 吧？
对，应该比本尊帅很多吧？因为他在戏里面，他其实没有特别的去化妆，所以你就觉得说那个跟 James Franco 本人的辨识度还蛮高的。嗯，
没有特别，
海夫纳有这么帅吗？大概不太像。
但是要演海夫纳的话，应该要演得像啊，因为大家每个人都知道海夫纳长得什么样子，对不对？
但问题是说他在里面就演海夫纳，然后里面还很好玩，就是以前那个美国有一出非常经典的偶像剧叫做 OCL 橘郡男孩 Orange County、
uh-huh.
里面呢演一个宅男哦，就是里面的男主角之一演宅男的那一位 Adam Brody，
嗯，
他在里面演的是《深喉咙》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就是跟 Linda Lovelace 进行
光合作用，
是是是。等，所以说这个选角就选得很妙。然后呢，还有一个更妙，就是我们马上就看到这个性感女星的世代交替啊、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在里面演 Linda Lovelace 妈妈的是沙朗史东，
就
现在已经只能演妈了。
这个给几只鸭 ？A 片女神深喉咙，
三只
鸭。嗯、
I like 音乐即时通。
会不会饿？多久没饿了？胃口早被弄坏了，有点想开门却起不了身，索性就好好的晾着。天一热就犯了，别管我会不会渴，就算我好渴，管再多也解不了忽冷忽热的封闭室温，散不去你好心留下来的门，凭什么我要对你非爱不可？忍着的痛并成了讨厌的干渴，我不是那种可以随便不弄的情一杯打发的，难过的会退避三舍，为什么选择非你不可？忍着的
为什么选择非你不可？凭什么对你非爱不可？马来西亚创作才女戴佩妮继势在必行之后，再为陈势安量身打造的第一波主打《非你不可》，让你非听不可。
I like radio， 给你满满的好音乐。
百年新装飞跃新时代，千亿建设捷运加持，大师级团队精雕一座世界级建筑 W Tower 悦世纪即将落成，左永万平公园、友林捷运站、新日铁矩阵、温水泳池、空中花园 W Tower 悦世纪52-78坪，89938888。
人来疯，人来疯。
影视达人迪亚在这里。那么我认为明天票房最好的应该是这一部《婴儿房》第二章，
是《婴魂
手
册》。为什么？因为这个导演今年真是走大运了。这导演叫做温子仁，是一个在这个很妙，他应该算是澳洲出生，但是马来西亚长大的一个华裔的导演哦。那他之前就是也拍过夺魂剧哦，就是很擅长拍这种惊悚片。那他今年呢，先是在暑假的时候拍了一个《丽婴宅》，结果美国卖座破1亿美元，台湾也卖得很不错。现在《婴儿房》第二章《侠丽婴宅的气势》，你看哦，暑假这样的美国7月底8月初到现在10月，才多少个月？不到半年，两部电影同样大卖啊！这部《婴儿房》第二章《婴魂手册》在美国也已经卖破8000万美元啊！
而且那个什么《婴儿房》第一章也是他拍的，对不对？
对，所以呢，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这个很会拍惊悚片的导演。那这个片子哦，很妙是，如果而且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他已经变成一个班底哦，因为《婴儿房》的第一集、第二集《丽婴宅》他都有演，而且他都是演里面的那个爸爸的角色哦，就是这个 Patrick Wilson 啊，派屈克威尔森。之前呢，大家对他比较有印象的应该是《歌剧魅影》电影版里面哦，跟很喜欢女主角那个富家公子少爷
哦哦，
或者是如果你有看过影集《通灵良医》的话，他也是里面的男主角哦，就是那个可以看到这个鬼魂，然后要想办法去帮助接受鬼魂前妻的指使，然后想办法去行善的这个医师哦。然后呢，在这个《婴儿房》第二章《婴魂手册》里面呢，基本上这个故事就是延续着上一集哦，就是表示他们上一次在家里面哦碰到有这个邪灵入侵哦，所以
这
一家
人仍然
会
同样一家同样一家人
是
这家人怎么这么倒霉啊？
对，超衰，但这样观众才能够一直往下看。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鸡毛蒜皮芝麻绿豆饼干屑，我在 I Like Radio。
力霸铝门窗以不断创新的进化基因，让窗的结构开始有呼吸，有生命，有色彩，成就现代建筑的力与美，结合日本创意的灵魂，德国经典工艺，跨世纪品牌，一辈子守护力霸铝门窗。
Rebar。
想要品尝新鲜美味，也得要跟着农家们一起看天吃饭。八月份的台风过境，要摩天岭的柿子减产了。为了不让甜柿在您的秋季美食飨宴中缺席，中广严选青富摩天岭农场严选出来自日本品种富有甜柿，没有喷洒增甜剂或退酸剂，甜度依旧高达15度，并且通过吉原浦安全蔬果认证。中广严选摩天岭富有甜柿，每粒10台两，八粒装1380元，每粒7台两，十粒装1250元，请拨02-2518-0855或上中广严选好物市集网站选购。
薪水只有小钱，房租还要付小钱，吃饭再花点小钱，
什么时候才能滚成大钱呐？
投资权证有小钱就可以了。交易税低，操作灵活，小成本也有立大功的机会。对小钱有利，正是权证大魅力。
想获取更多权证资讯，请洽各大证券公司。投资一定有风险，购买前请先了解相关法令及详阅公开说明书。
如果你曾经到过东京的时尚大道、表参道和东方文华酒店，一定要认识这位日本国际建筑大师光景纯 Mitsuijin。 新竹第一座光景纯国际时尚建筑东方文华震撼登场，45至75平，官埔特区慈云路埔顶二路，03-577-9066，德心建设。
影视达人迪亚，《婴儿房》第二章《
婴魂
手
册》
应该是明天的票房冠军了。
喜欢看刺激的听众朋友应该还是蛮多的哦。那他这个其实故事剧情很好玩，就这一家人呢继续被那个恶灵缠身哦。那这一次还是一样，因为我们的男主角他小的时候就有那种灵异体质，就是会看到那种不该看到的东西哦。嗯、那爸妈其实当初就请人来帮忙哦，就是想要帮他解决这样的问题哦，就没有想到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见鬼的事情哦。那所以最后那个专家想办法就是让他把这件事情全部都忘掉，就忘记，就是把他的这个记忆全部洗掉，让他忘了自己有可以通灵，可以看到鬼，看到一些很不该看的脏东西的事情。
嗯，
就没有想到他小时候这个记忆被洗掉了以后，长大他的体质照样惹祸上身哦。
嗯、
那这个戏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这一家人哦。这应该不算是破梗了啦，真的，因为这是剧的前提设定、
嗯、
就是他们这一家人搬进去的时候还是出现一大堆怪事，然后你就发现这个男主角可能在他的身体里他的身体里面的那个灵魂不是本人，就有可能说他已经被邪灵附在身上了，但他的家人不知道，所以说这个邪灵还会逼着他，就说把谁杀掉这样子哦。对，那可是他真正的灵魂呢，则是被封在某一个地方哦，想要回到身上去，可是回不去。
哦，就是他自己真正的灵魂，那个好的灵魂，那个好的灵魂被封起来了。
是，所以中间有一段就是出现有点类似像鬼店这样子的情节，就是男主角追杀他的妻儿，但是其实那个在男主角身上的人已经不是他的灵魂了，而是被邪灵附身。
哦，
是。
那就完全就是鬼店啊，
哎，也不完全，就是这片庙的地方哦，它还是有一些别的部分可以看。
我发现这个温子仁很厉害耶，
是
因为那个我好像那天在电视上有看到 Conjuring，
是
就是讲 Conjuring 中文片名是什么，就是他上是不是上一上一部
宅丽是丽音宅，
不是 Insidious 一耶，不是婴儿房第一章，
不是婴儿房，丽婴宅吗？
是丽婴宅，就是他讲，就是那个他们是专门去侦测，
对，就是看有没有什么灵异的那个
灵异现象，
就是有被鬼附身的玩具啊，
的
专
家，
对对对，丽婴宅。
哦，那是丽婴宅吗？
是，
所以丽婴宅也卖得很好嘛？
是，丽婴宅卖得更好，就是比婴儿房第二章在美国卖得更好。
哦、OK，
是。
不过当然就是说，这个温子仁以那个夺魂剧系列闻名嘛。
是，那。问题就是他现在就是因为他这个惊悚恐怖片拍出一个，就是大家都很信赖他拍惊悚恐怖片，那所以他接下来就自我挑战，他要去拍一个纯动作片，叫做《玩命关头》第七集哦。
哦
那对，那我们都知道说前几集越来越卖座哦，那这一次被惊悚大师接手、
嗯，
会不会使动作片再增加一些惊悚的感觉呢？不晓得，可能还蛮拭目以待。
OK， 那你看这部电影《婴儿房》第二章《阴魂手册》，你有被吓到魂不守舍吗？
我是一个不太容易看恐怖片被吓到的人哦，必须承认，我大概国中最后一次被吓过之后，
就没再也没被吓过、啊，
再也没被吓过。我其实国小看大法师的时候，我就不觉得有恐怖了。
你不觉得恐怖吗？
不觉得。
我看到大法师，大法师完全毁灭了我的。
是吗？是吗？
我的雄心壮志
啊！本来你是要干嘛？
我本来我的梦想是要当那个考古学家，
不是？问题是你也可以去考古啊，但是你只要不要随便考到一些惹祸上身的就好。
你怎么会知道你挖到的东西？
这个时候你要赶快回去看那个《法贵骑兵》，这样你又可以重新你的雄心壮志。
没有看了大法师以后，就发现哦，真的不能去当考古学家。不是，我真的会，我真的好想当考古学家。我觉得哇，好棒哦！
等一下，
你的
法贵骑兵，法贵骑兵，快点，现在赶快去法贵骑兵。
但是法贵骑兵已经是很多年后了。
所以你现在要继续努力的看他，也许有朝一日你终于会实现你的愿望。
对啊，我小时候我是想说，哇，我觉得长大应该做个考古学家，因为我喜欢，因为我的历史课都上得很好，这样子。
你现在应该回去看克里斯蒂的传记，因为他后来第二任老公就是个考古学家，然后他跟他的感情非常好，所以他的后半生的日记几乎都在写考古。
哪一个克里斯蒂？
就是那个写侦探小说的克里斯蒂。
哦哦，是吗？
是
？OK。Agatha Christie，
是，
这个我真的那时候觉得，
对，你应该多看他写的个人的东西，这样会可以鼓励你，因为你知道的， 她深爱的第二任丈夫就是个考古学家，所以她本人对考古也非常的感兴趣。
而且我又觉得哇，可以到好多奇怪的地方，对不对？只是后来我看到说，刚刚一挖出来，挖出邪灵附身的邪物，太恐怖了。
不，你就不要一直这样嘛。
真的，我就彻底的放弃了这个想法，就因为一部电影。
史皮博也救不了你，怎么办？
我看的时候好像是小学二年级的事情，就是。哦，
可见小学二年级看还是太小。对，我看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所以我真的不怕了。
然后后来我是初中看另外一部电影，被吓得很可怕。
又是这一次又怎么了？又是哪一部？
也是我先忘了片，那部也蛮有名，就是讲长岛一个房子啊。
哦，鬼屋是，好像就是
不是 Amityville Horror， 是另外、
是
另外一部。
哎、
欸，对，就是反正就是，后来那个为什么闹鬼？就是因为好像以前就是在可能19世纪还是18、19世纪的时候，那一栋屋子里面。然后那个古老的浴缸，那个爸爸把自己的儿子
哦，我知道冤魂夺魄，
那个 no 闷在澡缸里面，所以然后他不是就拍那个水这样转，然后那个水怎么样这样下，所以就那一阵子那好长一阵子，我在那个
洗澡也不敢洗了吗？
对，我就觉得是
淋浴取代盆浴，
没有盆，我们一向都在澡缸里面的 shower， 你知道吗？
哦、
就
很了解，
但是这次就是那个水这样子转，我就觉得好可怕、哦。
所以建议听众朋友，虽然怨魂夺魄很难找，但一定要去看。
我好像因为看了那个电影，就那个都那阵真的都不敢晚上洗澡，都下午要白天的时候洗澡。
哇，那我觉得恐怖片应该给你们这种人看比较好，因为你们好容易被吓到。就我看真的好无感哦。
没有啊，我最近有，而且你知道吗？我发现电影台都很机车。
怎么说？
他们就很喜欢这种半夜两三点放，
一定要
放这种恐怖电影，
这样才对位啊！不然什么时候看它，你会比较容易被吓到。
然后常常有时候
半夜的时候啊，
但是蛮可怕，外面也没什么车子声音，对吧？夜深人静
是不会啊，
然后又一个人在那边看，蛮恐怖的。
这样比较有气氛了。
对，但是还好，因为看 TV 还好，就是你可以随时转台。
不，但如果
太恐怖的时候就换一个 channel， 你知道吗？
等一下，那你这样，如果你看《七夜怪谈》怎么办？他就是从电视里面爬出来。
这我不敢看《七夜怪谈》OK。OK， 那么婴儿房第二章《阴魂手册》，请问你给
3.5，
3.5之压
是
Insidious 2
是。
由桃园县政府主办的2013桃园地景广场艺术节，邀请日本当代艺术大师草间弥生、韩国普普艺术之父崔振化、荷兰艺术家霍夫曼的黄色小鸭，将桃园的特色皮糖变成艺术挥洒的舞台。桃园县政府10月26号起，让艺术和您自然相遇。
我是桃园县长吴志扬，2013桃园地景广场艺术节欢迎您。
桃园县政府广告。
160组双质枕系统，26层全动钢石钢骨地标，东纬精品，独霸三重，双捷运三重站，一站到双子星，65至72平，中日精工，质产首选，2978-2888，东纬精品。
年龄若卡肉散，车就走不紧；太阳能若卡身，真紧就无效。樱花太阳能热水器，双循环加热设计，不卡水垢，寿命长，效率高。现在买再送进口康宁锅具，给你最高级的享受。樱花太阳能热水器。Sakura，
曾几何时，陪我长大的 Lazio， 悄悄变成用手机、电脑或开车才能听到电台广播。每每听到了关键就断线，听不清楚。下了车回到家，不想打开恼人的电视，却也找不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现在中广严选山境 PRD30FMAM 数位选台的闹钟收音机，造型可爱，方便轻巧，音质好，首批还加赠复古咖啡色保护套。中广独卖价1800元，请上好物市集 www.intw.com.tw 或打电话02-2518-0766。2518-0766。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人来疯人来疯
OK， 影视达人迪亚在这边。等一下，这部电影不是已经在演了吗？
大家一定都觉得很错乱，对不对？为什么？哎，五月天片不是早就演了吗？
对啊，不是就是那个诺亚方舟吗？
不是
，Mayday Nowhere 吗
？No， 这部片叫做《现场战场梦工厂》
，Live in Life，
其实叫 Live in Life。
哦，是吗？哦，是 Live in Life， OK。
对，然后呢，他其实就是五月天他们从幕后的这个演唱会幕后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的纪录片
哦，
所以他比较重的是这个演唱会背后的过程，而不是诺亚方舟。诺亚方舟呈现给你看的是演唱会上面的东西
哦 ，OK。所以这个
一鱼两吃，
这个要最好那个前后看就对了，
可以前后看。然后对，而且因为里面哦，你会看到他们在筹备这个演唱会的时候的一些情况哦，所以会有他们平常不是在台上的，都已经整个打扮好的那种样子。
哦、okay ，
有的人有被拍到什么刚起床啦，或者是对啊，就是
那这个完全粉丝应该很爱啊。
那、啊、里面也有感人的地方哦，因为里面有一位日本的这个音响师叫三木修策哦、嗯、然后他那个时候在做演唱会做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说他自己得了癌症，然后他的那个日本的公司其实希望他能够休息，就不要再这么操劳，但是他还是觉得说我今天要做就是要做到好，就一路跟着五月天到去巡回啊，到鸟巢啊什么什么地方哦这样子。然后呢这个片尾字幕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后来他还是发病就离开人世对。所以他也有这样子的比较感人的一些元素。
嗯 ，OK， 所以这个应该粉丝会很爱啊。是不是？这都是 fan movie 吗？
也不能这样讲啊，他们当然应该也是希望说，除了粉丝之外的其他观众也可以看一下。
对，但是基本上就是粉丝应该。
好了，粉丝基本上要先捧场一下。
不是，就是粉丝一定这样，我就想知道幕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
对啊，其实可以，而且他们说，因为他们这种东西很容易流于，就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说，最近其实很多演唱会都有出 DVD， 那 DVD 也都会有一些花絮，但是他们就强调说，现场战场梦工厂是一部记录的电影，它不是那种演唱会的幕后花絮，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去看看他们有没有达到他们这次想要做到的那一种东西。
OK， 现场记录就对
了。是，
那他记录只是一场演，就是最近的一个 tour 呢，还是说？
他其实因为他们的 tour 都、
哦、第二个十年，就是有十年当中的，
因为他们的 tour 其实一个 tour 也都走很久哦，嗯、比如说类似像诺亚方舟的方舟，其实走了很多个点哦。
对
对，所以说他其实可以剪出来，他这个东西其实拍很久了。他因为他就是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去拍这样的东西，
十年记录就对了。
你其实不见得看得那么清楚，到。确准就是你没有办法很确定的看着清楚说哦这一定是十年前或者是多少、
okay.
但是就是历这几年这样跟着下来的东西是肯定的。
OK， 现场战场梦工厂
是
就是关于
五月天的演唱会
Live in Life， 是他们完全是为了现场而活，
是
不是？
对
OK， 所以那个我们当然
此时我们当然要来听一下
现场的五月天 Mayday， 感谢迪亚，谢
谢
迪亚。
坐在窗前，转过头看，谁在沉睡？那一层苍老的脸，好像是我，紧闭双眼。曾经是爱我们和我深爱的，都围绕在我身边。带不走的那些遗憾和眷恋，转化成最后一滴泪。有没有那么一滴眼泪能洗掉后悔，化成大雨降落在回忆不去的街。再给我一次机会将故事改写，化解了他一生的一句抱歉。有没有那么一个世界永远不掉泪，星星太阳万物都听我的指挥，月亮不满圆圆却春天不走远，树梢紧紧拥抱着树叶。有谁能听见？如果还有明天。说再见，我们都有看不开的时候，总有忘了自己的举动，但是我一定会提醒自己，如果还有明天。我们都有伤心的时候，从不在乎这种感受，但是我要把我每次感动，如果还有明天，如果还有明天。说再见，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
已经如烟。
五月天加上佳佳，如果还有明天，以及如烟。
哎，我觉得最近老王怪怪的耶，变得闷闷不乐，而且不爱跟大家说话哦。
哎呀，前几天他还开始打扫房子，然后把最喜欢的东西送人，我真担心呐。
与其担心，不如实际关心，掌握一问、二应、三转介，就能挽救生命。
了解问题，回应当事人想法，积极协助转介处理。你我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只有他能在周子阳给你大值的规格。
上河源，精华商业区大规模开发，近千平中庭花园泳池俱乐部，更是周子阳唯一日本丹下协同建筑。台北车站十分钟，买得起的水岸人生，森联上河源，2293-2333。
台北医学大学关心您的健康，我是大学所属台北市万方医院院长李辉鹏。台湾女性罹患乳癌的比例逐年升高，但其实乳癌的治愈效果相当良好，零至三级的乳癌治愈率高达90%以上，可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对抗乳癌最重要的关键。台北医学大学结合北医附一、万方医院、双和医院，在粉红十月国际乳癌防治月办理一系列乳癌防治活动。10月26日上午9:30，在台北市立万方医院，诚挚邀请您来一同守护健康。
爱炫耀，
红蚂蚁瓷砖40年来坚持用心做好每一片瓷砖，意大利设计，台湾生产。红蚂蚁瓷砖引进意大利 3D 数位喷墨5000吨压机，色彩丰富，层次鲜明，绝对是您居家装潢第一选择。Holy High A 红蚂蚁瓷砖。以上今天的爱炫耀。
原来风，原来风。
哦，对，我们刚刚忘那个迪亚在这边忘了提哦，就是文化部抢救13部老电影哦，然后今天林青霞特别来站台，10月27号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将10月27号定为世界影音遗产日，27号就这个礼拜天。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礼拜天晚上会有多家戏院？对，礼拜天晚上有100家戏院要联映《龙门客栈》，所以呼吁大家可以惜家带眷进电影院观赏。哇，这很棒哎！去电影院里面看《龙门客栈》。搜索帮我看一下，有哪些戏院？是几点钟会演？是不是就一场？我觉得这很有意义耶。那么文化部发起抢救台湾老电影的行动，希望企业界响应。那我要呼吁今天来站台的龙部长的好朋友大美女林青霞的先生行李员应该很有实力支持做这项事情。对啊，他可以专修他夫人所主演的电影。那么这13部电影呢，优先抢救13部国台语经典，有侠女、扬子江风云哦，1969年的卖座电影，第一部国语发音的台湾第一部国语发音的抗日电影《扬子江风云》，还有《彩云飞》，这个是李行大导演，然后珍珍主演的《彩云飞》。《春寒》是凤飞飞重影的代表作。好，但凤飞飞其实没有几部电影哦。《母亲30岁》，1973年的最佳国片，台湾影评人协会选的。梅花，70年代最红的一部电影，刘家昌的代表作。我是一片云， 掀起三厅电影的风潮哦。二秦一林，秦汉、秦祥林、林青霞，就荧幕下这三个人也都谈过恋爱，太神奇了。另外还有《天字第一号》，台湾第一部谍报影片，台语片的代表作之一。另外还有《红衣风》，唯一影像代表作，古琴绵绵是不是？旧情绵绵。以及修霸掌台语片的代表作之一，还有王哥柳哥游台湾，那也是当年很红的电影，而且是李行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哦。另外还有回来安平港以及再见台北哦，都是经典的台语电影，六部台语片，七部国语片，这个文化部13部优先抢救的国台语经典电影，抢救台湾老电影，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耶。那个，不过国家电影资料馆实在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场所。对，国家电影资料馆，你如果去的话会有点难过。软硬体，就是说以我们现在社会经济的水准，好像我们的国家电影资料馆应该要比较像样才对。那么李行讲得很好，电影中的主角年老后没有办法修复，但是电影画面可以修复。OK， 他也相信国内的数位修复技术可以让老电影恢复原貌，也期待企业可有所赞助哦。那么，这些老电影现在都很脆弱，一寸一寸的毁损中哦。我们有台湾有超过4000部经典老电影，那么面临着胶片脆弱、粘黏、断裂、剥落的危机。那么文化部去年编列了4600万的预算要修复电影，而每部老电影修复要300到400万，而迫切需要修复的多达400-500部。哎，哇，所以你500×400，400万。OK，所以真的希望能够让影片的记录风华再现。
200亿
啊，需要200亿啊，需要200亿。行李员拿30亿出来，
任养
，对啊，OK， 哇，他们现场还播放林青霞主演的《秋歌》，我看过《秋歌》耶，我又不小心透露了那什么，《秋歌》，里面他们还放着林青霞、秦香林的 ，OK， 他弹哦，好了，新女演不在没关系，这也不过这也是经典啊，
美还有更美，美带来自信，美改变命运。我是麦因兹美贤诊所医事总监黄美月博士，我要将26年医美经验呈现给您。
美丽就从麦因兹欢乐中年开始。麦因兹美型诊所咨询专线0800-005-308，
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因兹美型诊所。
现在时间21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张伯仲。播报讯息要：温丽彩今晚开出的第一期奖号11、13、15、30、33和36，第二区3号。 桃园县卫生局查出远东油脂和联华食品六项乳马林产品涉嫌标示不实。大统黑心油品案也连带让消费者质疑 GMP 认证形同虚设。进一步澄清， GMP 学会只负责推广，没有检查和发放认证的权利。法国名导卢贝松为拍片来台取景，英国媒体报道却把台湾误植为中国，经过大量网友抗议之后已经修正。政院通过所得税法修正草案，明定填发单位免填扣缴凭单给纳税义务人，为无纸化取得法源基础。新北市实施第一波路名整并，三重新庄和泰山区的中山路率先更名为新北大道，从明天起生效。瑞士空军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机昨天坠毁，两名飞行员一死一失踪。
健康是每个人的必修学分，药理学教授潘怀宗博士在中广空中开讲想要健康欧趴你一定要听的课题。小中风的前兆，巧克力降低中风率，吃坏油会伤心，血压药的交互作用，骨质疏松正流行，烹饪器具隐藏危机，防止脑力退化绝招，咳嗽的警讯，隆乳手术自保秘诀，远离金钱症候群，防晒乳系数的迷思，能量饮料给你负能量，无所不在的辐射量，生活中的致癌物，避孕药的危机，生长激素让孩子长高的风险，最重要的能源葡萄糖，医学新知多到读不完，让潘教授说给你听。健康用听的，你随身的健康宝典，潘怀宗健康随身听，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02-2518-0855。
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哦，今天仍然是彩虹雷梦娜的法定代理人长腿姐姐在这里。
嗨，柔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长腿姐姐。
OK， 长腿姐姐，你那天把那个蛋糕取了个名字，那蛋糕就爆红了
啊！真的吗？然后
皇后蛋糕，
我可以去跟他们收那个代言费吗？
这个皇后蛋糕，哎，不少蜂友在那边说，哦，这家蛋糕是哪里？不，大家如果想知道蛋糕来自哪里，就看看我们的 FB。
哦，真的很好吃，我推荐，我真的强烈推荐，不要买那么大颗了，买小颗的很好吃，这样。
它有不同的 size， 好像我们那天那个是12寸，但它其实有，
哦，那12寸哦。
它有小一点的 size， 还有更大的 size。
Oh my god！
对，
就太皇太后这样。
对，太皇太后。OK， 那么这个礼拜六是
同志大游
行，第11届同志大游行，对不 对,
对？
然后今天也出现一位好朋友，他也会一起参加这个同志大游行。
对，
嗯，
阿辉，你要自我介绍一下吗？
哎，各位人来疯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林明荣你好，还有长腿姐姐好，我是张雅辉。
OK， 雅辉
是
雅辉，其实我们也认识好久了，
哎，大概快20年有，
哇，
20年了，真的。
我年轻时候在滚石系列的那个子公司有认识林荣。
OK，
那么 OK， 所以现在你算是这个我们台湾最有名的艾滋志工了吗？
哎，其实应该不能这样讲啦，只是说默默的在做一些事情。那很多人，我刚刚才去红楼那边吃饭，嗯，我看到那个墙壁上贴了好多好朋友，
哦，
对对，但是我就觉得哇， 与有荣焉，因为这些朋友都认识很久了，像、哦、残酷尔的 Vincent、嗯、对这些朋友，
嗯，
对，
都是艾滋的志工，
嗯，对对对对
，OK。
你说红楼有一个艾滋墙还是什么？
有一个墙，就是同应该是游行的关系，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墙，上面贴了好多、嗯、在帮助同志艾滋的照片，这样的、
okay.
名人照片。
哦、oh, ，OK， 那么你自己本身就是几年前发起了一个艾滋抱抱，
2006年的十一月左右，
2006年的十一月，
对，
那是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
我是2001年12月13号，
啊、uh-huh.
就是因为等于说是发病，然后拖了一个多月，最后到台大去检查的时候，
嗯，
那医生就把电脑转给我看，怎么办？
转给你看什么呢？
就是上面有个家嘛，
就是 HIV 值。
对，那那时候我脑袋就闪过说，其实从小到大家是一个好的数字啊，怎、
嗯、
么好像我也有点刹那之间有点搞不清楚这样子。那从那时候就很清楚记得那一天，然后才知道说自己可能会被这个疾病吹倒，整个生命会不见这样子。
但是你这是有发病吗？还是、就是、
我是发病？对，所以算是所谓的 AIDS。
OK， 就不是 HIV positive，
对对，那个是代原者，就是
代原者不见得会发病，就是
对我有朋友是十几年都好好的，也不用吃药，也都身体很强壮，对、嗯、
哦，真的、啊，
对，
他是 HIV positive，
对对对、嗯、
，OK， 但是就是你先发病，但你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你以为就是
因为。那个年代就是正好整个台湾在健身运动开始，
对，
所以我也是去健身，
嗯，
然后本来觉得自己是减肥减得很好，
嗯，哦，其实
是暴瘦，
暴瘦，
其实没有暴瘦，是、嗯、也是逐渐，但是就是做唱片，你知道很忙，嗯、
对，
就是24小时就 stand by 了，没几口，
日夜颠倒，或者
半夜三点，那时候半夜三点还要上节目，
嗯，
比如说跨年也有要跨年的东西，嗯、那就累到整个人。
就是点体力不好，
对对对，是累，我一直以为是累，
嗯，
然后小感冒，
嗯，
感冒一直治不好，到后来才、嗯、走路会喘，
嗯，
它是肺囊虫肺炎，
嗯，
对，那时候等于说到了会喘的时候我就紧张了、嗯、因为我小时候是气喘过敏儿，
嗯，所以你以为
就是气喘，
我想说才30出头怎么会又气喘来了、
嗯、
那时候台湾也只有几家大医院是指定医院。
嗯哼。
那我自己的那个对 HIV 跟 AIDS 这个印象是，感觉不会那么衰、
嗯，
不会那么倒霉。
嗯。
对，所以也没有很刻意、很在意去注意这些东西，一直到生病后我才整个投入，然后去了解、去关心，然后甚至最后去带一些志工的活动这样子。嗯、
對，但是那你怎么复原的呢？就说，但是你这个你没有全面爆发，就是说你这个。
应该是说我很不幸得这个病，但是又很幸运得这个病后，正好我之前跟陶小青，
嗯，
有一个读书会，那上一些成长课去做一些自我探索的过程，
嗯，
所以那些过程让我在生病之后反而比较有力量走出来，然后走出来的时候又看到哇，我看到一群比同志更弱势的弱势，
嗯，
那时候才会想说，怎么去帮他们，帮到等于说我2001年。生病，我2002年的1、2月开始去做志工，
嗯，
然后开始去了解这个族群，到2006年左右开始带读书会。
但是你没有，嗯、就是你发病的这个过程有病到说就是
我住到那个隔离病房，
嗯，
但是我幸运的是没有插管，
嗯哼。
对，那 CD4 已经、嗯、所谓 CD4 就是
抵抗力
已经到零、嗯、
哦，抵抗力已经到零、哦、
那
低于400就危险了。
对，其实肺囊虫肺炎是每个人身体都有的一个原就是原虫那种、
嗯、对
对，那因为你抵抗力掉到零它就会爆发，
嗯，
是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后来这个污名已经太深了，所以大家就觉得 AIDS 就等于死亡、
嗯、
等于同志、
嗯、
等于、
嗯、
那等于
因为我们都看了肺尘、
哎、对
嗯
对，
所以你没有病的那么你病的严重，但是不是那样就是
嗯
不同的发病法、就是
嗯、对，就是说幸运的是没有到插管，因为插管就很难过、
嗯、
那但是住隔离病房其实就像住套房嘛，
嗯，
那反而那一住隔离病房的时候反而觉得说哎其实我，
所以你是肺出了问题。
对，肺走路会喘，就是爬一个楼梯、
okay.
你就开始
所以你并没有什么皮肤上或者什么
啊，没有，没有到那么丑。
OK， 就是
其实那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说怕自己死得难看，死得很丑，然后死得不敢告诉家人。那我陪伴的朋友就是死了以后，那时候法律是规定好像72小时还多久之内要火化，等于他送回家，家人不知道他为什么死，然后只收到一堆骨灰。所以那个过程其实是，
你说你有朋友是这样子？
有，有，然后那个煎熬，马上就是一住院，马上第一个面对的就说我怎么跟老板请假，我也不敢讲实话，然后我怎么跟我旁边，那时候我前的男友跟我在一起7-8年这样子，我怎么开口跟他讲，那他会不会离开我，那我怎么面对这个疾病，甚至说这个疾病是多久会把我整个人吃掉，所以我第一本书是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想死，我从那个过程看到我怎么去面对死亡，然后从死亡当中再看到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你的 AIDS 发就是发病是等于发在肺的
这个
部
分，对，它其实是一个病
毒，正常的菌群嘛，就是因为你抵抗力弱，
每个人身体都有一些病
菌
毒
菌群，正常的菌群都会身体
抵抗力好，所以你就不会爆发。那但是这个病毒它是吃掉你的抵抗力，让你抵抗力低
变零。
那其实吃掉抵抗力有很多说法，比如说你压力大、工作过量，或者你没休息、你一直玩，那这都有
影响
的。对。
OK。不，你现在很健康啊，你不讲也、
啊、
人家也不会知道。
所以常常我到现场说，大家说你是吗？你不讲真的没有人知道，然后可是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决定要出来面对？因为你可以自己躲在衣柜里头过得好好的嘛，为什么？因为这需要很大一步就跨出去，人家质疑你说，
对，不是，你就康复了就对了。
其实我有那个鸵鸟心态啦，我有那个鸵鸟心态，但是就是整个过程，第一个就是我其实是在得病之前，我先是做同志出柜。我跟家里跟家人，因为我就是上成长课完后，我觉得我要做自己。我想要让自己活得开心。我想要交一个固定的男朋友。那同志圈，我自己解读是说，如果你没有出柜，你要稳定下来不容易，因为没有家人支持，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吵架，你甚至连回家都不能讲的时候，其实很难过、很孤单的。那所以那时候从同志出柜之后，我的家人都接受我。那尤其我妈妈跟爸爸，我爸爸是老师，我妈妈是第一代的职业妇女，所以他们自己都，我爸妈在我3岁时候就离婚，所以他们算是革命先烈。在民国50几年离婚是被女人是被骂离婚，离经叛道的。
那你是跟谁长大的呢？
我是跟爸爸。
哦、okay、
对对，所以那个过程反而也让我回头看到我家庭是这样。我从小就觉得，离婚没什么，但是我小时候是被骂杂尖啊。
被骂，
因为我是台湾跟大陆，对，杂种，米克斯，现在叫米克斯，
对，米克斯，
对，所以那个过程就自己，
偶尔罕见，
哎，对，这就这个自己来生长的过程就是这样，所以我爸妈他们面对社会压力已经习惯了，那他，
是你哪一，你说你爸爸是外省，妈妈是，
我爸爸是外省，福建仙游，然后我妈妈是台南麻豆，对，台南麻豆是出产文旦的，对，所以很好玩，就是自己反而又走了他们的这个历程一遍，等于说面对整个社会。
你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我俩一个哥哥一个姐姐。
哦 ，OK。
对，
那他们也，你们三个都是跟爸爸吗？好了，
对，都跟爸爸。
OK。
所以其实我爸爸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人，就是说他自己是当老师，他是教。以前他是教那种国文、历史、地理，所以感觉上是很传统。可是他反而思想很先进，他对我们小孩子是很民主，然后等于说，我从小到大没有被我爸爸打过，我爸爸也不会骂我，他顶多就是生气的时候会一声这样。
但是你爸那个时候离婚，他有再娶吗？
没有，
这也很难得耶。
对，
因为大部分的男人如果带了三个小孩，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我要赶快再替这个三个小孩找一个妈，
对，
我要赶快娶一个老婆。来照顾小孩，对不对？对，因为很多男的可能没有办法 handle 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才觉得我爸爸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很传统的男人，但是在他身上又有一些
很开放、很包容、
很柔性的，然后很对小孩子很好，他会替小孩子想，但是他又很包容。所以我爸爸去年过世，那，
而且他们离婚的时候你们应该都排蛮少的，对不对？
对，我三岁。
你三岁，所以哥哥姐姐也没、也还都小学吗？
我哥哥大概七岁，我爸爸啊，不，我姐姐八岁。
对啊，因为这样子、其实这样的状况
很辛苦，
大部分的男的一定真的没一两年或者甚至没一年赶快就是，
而且他又当老师、等于说他回家还要改作业，对不对、对，所以他那个我就觉得他很伟大，对，那我会做这个活动也是因为觉得说我旁边除了自己家庭，那我旁边的所有朋友很多人都支持我，我整个出柜过程并没有遭到任何的挫折，或者被人家指责骂，
还蛮顺利的。
对，
所以那你怎么这么晚才出柜呢？
我应该是说，其实那时候唱片圈就半出柜了，大家都就是心照不宣嘛，那，我这样讲有没有？唱片圈其实很多同志的艺术天分很好，那包括说，很多艺术家都是同志，那在唱片圈我悠游自在。所以我也不用出柜，那反而是因为等于说我离开唱片，我后来跑到骨头剧场，我去做剧场，然后去剧场的时候，因为之前去上成长课，我才知道说自我肯定，了解自己那么重要，那在这个当中，我又学到说出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第一次出柜反而是在加拿大温哥华的维多利亚小岛上的一个小岛出柜的，
就是他们的成长营，
对对对对对对。对，海文学院这样子，对，那个出柜旁边很多都是一半是台湾过去，一半啊，应该不说华人，一半是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那一半是外国人，但是他们整个接受我的氛围，让我觉得，哇，我可以回来试试看，
原来没有那么可怕这样子。
对对对，那当然啊，那有时候也自己想得太美，自我感觉良好，那反而我觉得说，很幸运的是，我回到台湾又是在一个。骨头剧场又是一个很接受同事的剧场。那时候我跟我的前男友是一起在那里工作，那是公开，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对。对，所以等于说很幸运，很幸运。其实我是30岁出柜，同志出柜，35岁得艾滋。那等于说我得艾滋的时候，同时我也跟家人讲。对。
OK， 所以你说这个艾滋活动是哪一年？
其实我是从2006年
开始，
对，
2006年嘛。
那时候其实澳洲
艾滋抱抱，
对，澳洲有先做的在美国有一个人先去做这个活动，但是澳洲是第一个有人剪成网络版，丢到网络上。那我正好出那本我的一本第一本书叫《这些都是因为我想死》，那做宣传就是。主持人知道，就是要宣传嘛。那我就不小心想说，我可以结合这个活动。但是更挑战的就是说，我想测试一下，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台湾是一个非常有温暖、有温度，隔壁邻居王妈妈谁波波可以怎样。可是我现在长大后，反而觉得我住在对面的人姓什么我都不知道，
因为大家都在低头。
所以那个我那一次其实一开始是想测试一下，整个社会对艾滋。对同志的友善程度，是不是我可以试试看？所以我前面很多很多朋友帮忙，很多感染者，很多志工，帮我在前面发 DM 解说，愿意的人再来报我。那这个过程是这样，那我很感动，说在半个钟头从西门町的红楼走到成品，那半个钟头里，我30分钟报了150个人，
哇，
160多个，后来就写150个，等于说1分钟要报3个人，那个是我自己报到最后头都晕了，但是很感动，就有些妈妈带着小朋友，有些还大肚子，来跟我报，那一届是因为这样的感动，才让我有力量。这8年来，只要有机会，就会做这个活动。
所以，这从2006到现在，
8年，
今年
是第八次。
今年第八次。
对对对。那平常我只有在学校或者有演讲邀约，或者是有一些人邀请我去。对。
那今年想要报你的人可以在哪里报你？哪里找到你？
就是这今年的同志游行就是快到了。
对，
后天
礼拜六。
对，
后天礼拜六。
对，那因为它是2点开始走嘛，通常就是以我的经验，就大概会走到5点，会到市政府广场前面。那因为人很多，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会挤到哪一个角落。但是我会在5点的时候拿牌子，跟我的另外一半安普站在那边。那就是。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2010年结婚嘛，那而且是公开结婚，而且是对父母都有到现场，
哇，
对，所以很感动，就是
所以你们是第一对父母都有到现场，
是是是，对，所以那个让我更觉得我应该做好一些事情，对，
所以雅辉跟安谷是这个台湾第3对公开结婚的同志伴侣，
对。 第一对是许佑生嘛、嗯、第二对就是静雪跟阿伟、嗯、对,
对 OK 那个所以今天张雅辉在这里，然后我们等一下谈一谈第十一届台湾同志大游行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白雪公主，来尝尝我这颗红苹果。
哎，老奶奶，只看外表好看是不行的哦，来试试这颗。
哎呦，这香气果肉又甜又脆，太好吃了，哪来这么好吃的苹果啊？
是中广严选骊山蜜苹果，坚持用无毒肥料种植，甜度高达15度，不涂抹果蜡，还通过吉原普标章认证，每颗足4.4台量，36颗装2450元，每颗足3.7台量，40颗装2250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现在还可上好物市集网站购买哦。
每位华人领袖心中都有一座地堡，无论是否拥有，至今依然心动。假山林机构带领地保团队携手 PNT 与日商华大成，选择台中七期再造下一座地保。台中七期星光三月旁，台中地保04-2255-1767。
我是杨佑宁，艾滋是一种疾病，早期发现可以治疗控制，面对它才能拥有自在的人生。有过危险性行为的你，透过艾滋筛检，你不必再担心害怕。艾滋筛检，爱自己多一点。艾滋匿名筛检，专业、隐私、免费。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世纪百大演奏家、小提琴天后郑金和历经12年再度来台，为您带来贝多芬、格力格、莫扎特、佛朗克等大师经典曲目。10月29号台北国家音乐厅，抢票倒数中，请洽年代售票系统。
原来风，原来风，
一闪一闪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哦，这个台湾第十一届同志大游行，所以今年的主题是什么？
性难民，难民营的难民，
看见性难民
啊，看见性难民，
正式性难民。嗯 ，OK， 看见同性恋2.0。什么是看见同性恋二点零？
它有点网络世代吧。就是网络不是都会有几点
几点几的第几代这样子，
应该是吧？
应该是。
嗯 ，OK。
对。
那么，那性难民呢？
我知道的侧面，因为其实最近网络上大家吵蛮久，为什么要去租？就是因为他所谓的性难民是指说性的少数族群，比如说像类似用药族的，或者可能 HIV 感染者也算是一个嘛。那 SM 啊、嗯，或者有特殊性癖好，比如说恋足癖啊这一些，就是各种不同的，就属于性，就等于他们是边缘中的边缘，
双性恋、跨性别吧、嗯。
对对对对，就是。
BDSM 族群，
对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性工作者甚至于 HIV 感染者，
对，因为他们已经就是说，其实这些性少数族群在同志圈也是被歧视的。
是，
那如果说同志歧视性难民的话，也就很像说一般的父权社会在歧视同志，其实我们只是在复制那一套歧视的机制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大家觉得说，其实应该大家都是平等的。
像我的说法就是弱势欺负弱势，
对对。
哦、OK，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弱势，大家要有志一同，就是我们都是同志，而不是
反正大家的选票都不多嘛。
嗯 ，OK。
其实台湾同性恋不少哎、欸，
是，其实不少，
嗯
嗯，
只是出柜或者说参与运动的比较少，
对，因为出柜的
对，而且积极在参与这种平权运动的其实蛮辛苦的，因为大部分同志其实不太热衷参与这一方面的活动的。
不过他是说，就是说同志。就是你就算不是这些这个双性恋跨性别或者是 BSDM 族群啊、嗯、这就是其实同志就是说在台湾现在这个社会架构底下也是就是某一种性难民，因为他是说
是
比如说你能够大方向所有的亲友或同事介绍你的伴侣或是请他们为你介绍伴侣吗、嗯、那当你需要手术时如果你的伴侣是同性，他能够以家属或配偶的身份替你签下同意书吗？ 你能够自由的依自己想要的性别气质与形象打扮，自在的游走在日常生活中吗？
嗯，
你们能够合法继承彼此的遗产吗？
这就是
你们是同性伴侣，
对，
嗯。
那么，如果你的回答都是
no，
都是 no 的话，那你就
性
难民
是。不过因为这一次的其实主题被有点炒偏了，
是是，
因为它里头可能有包括一个在用药的族群，然后大家都把 focus 集中在说为什么我们要帮这些用药者背书、嗯、他们用药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说诶同志其实要想办法活得好像很阳光，在社会底下让大家看见、嗯、那为什么让他们看到说同志尤其是在帮用药的同志争取权益，大家觉得这些本来就是有争议的嘛。加上说前阵子的多元家庭，大家觉得你看你们同志就是还帮用药的人去争取权益，他们有什么好争取的？所以其实网络上有不同的意见，有很大的争议。我甚至于包括他说，我很多朋友说，因为今年的主题，他们决定不要来参加游戏
啊。
对，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经验，我就觉得说，其实同志真的要团结起来。
嗯，
好、哦，这要套用那个国父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觉得。同志就已经是弱势的，为什么还不团结、嗯、那而且我觉得台湾我不知道全世界怎样，但是我跑过旧金山的游行、嗯、跑过雪梨的游行、嗯、那纽约的都去看过、嗯、泰国的
其实规模还是比台湾大很多，
对，
对，
尤其雪梨的是它会有一、嗯、晚上游行，所以他们都是灯很亮、嗯、很漂亮，
嗯，
那我看见每次他们第一个特色就第一个走的一定是皮革族，
嗯，
重型机车、
嗯，
而且是女生，
哦，女生，
对，那个东西是很震撼，我就想说，他们可以像所有不同的这种所谓现在讲的新难民、嗯、站出来、
嗯，
而且是一大群，一整排，一层很长一条，
嗯，
那台湾其实同志游行已经发展成亚洲一个最大规模的
华人的，
对、嗯，那我觉得这个倒是我们很幸福的地方，
对，
在台湾是很幸福，但是不幸的是因为获得太容易了，
对。
所以不珍惜，然后而且会觉得我是主流中的啊，我是弱势中的
主流，
我就可以回头不管这些弱势。我觉得这反而是让我在这几年感受很深刻的。我觉得说，我其实遇到很多人，我刚开始演讲，妈妈族群会问我说：“啊，你这样子你还敢出来啊？”
嗯，
可是他不是恶意的，他只是好奇问。
嗯、你为什么？
可是我如果自己心虚，我就不会再继续做下去。
嗯、
那个整个。当中我就看到我自己，我站在一个什么位置，其实是很矛盾的。
嗯，
然后我怎么让这些妈妈感动，甚至他们愿意来跟我抱抱？
嗯，
那个反而是一个很大挑战。
嗯，
然后每次看到妈妈抱我，或者不同的，或者
嗯，
我甚至有一个经验是，我到国一的地方去演讲、嗯，有两个小孩子哭到不行。
嗯，
那我就可以知道说，他家庭一定也是有一个像我一样
嗯
破碎的家庭，嗯、所以他。那么小就已经懂得这种东西、嗯、然后所以我也很感动，说感谢说老天爷给我这些机会这样子、
嗯、
对。
嗯，不过你要讲到其他地方的同志大游行，另外就是说、嗯、我觉得我们台湾就是没有参加游行的民众
啊，对，
就没有，因为其实我觉得在纽约啊或什么，就是你虽然没有，你可能你不是参加游行、
嗯，
但是旁边也会有很多人，很多
很、嗯、
就是很开心、很兴奋的人，
是其实这样一个嘉年华同乐会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还是少了一点这个部分。对，
对，而且我记得到我第一次是到旧金山，
嗯，
因为是大本营嘛，
嗯，
我很感动，而且我很精心装扮自己，因为我刚生病好，
嗯，
我第一个心愿就是想说到旧金山去看一下那同志怎么游行，嗯、结果到那边我。在刚刚打扮好一出门，我就觉得啊，我这个台湾代表输，人家外国人是很高、
嗯、
很壮、
嗯、
一个男生，他穿旗袍，
嗯，
上面有亮片，穿高跟鞋，抹浓妆，可是他前面还推一个小 baby，
哇、
嗯、
他们可以领养，
嗯，
所以你看台湾没有十强世界，没有这些运动。所以台湾的精神，其实上，精神上我觉得比较。
你说没有什么？没有
啊，十强运动其实就国外。
哦，十强，
对对对，
收
哦。对对对，所以那个是我觉得外国他们希望，其实国外也不是每个地方接受同志。
对。
对，像最近是因为有合法，所以大家吵得很凶、
嗯。
可是很多地方是也是对同志是歧视的。
嗯。
不，但是就是我就是城市其他的居民或者市民。嗯，
其实他们是会 friendly 的，
就
给 friendly
对，就不是，然后就说他们也会停下来，哎、嗯，好好欣赏一下这个 parade，、
嗯、
然后也很开心跟你一起欢乐。
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台湾还是少了这部分，可能就是游行的，就是游行
的
人在自
参与者，
对游行人自嗨，但是你好像，
我第二届参加的时候是。反而我觉得旁边很多是商店，
嗯，
或者有些人在逛街，可是他们会看，
对，会
好奇来看，他们也不会
看，
是脸上是笑笑的，
嗯，
感觉是接受的，
嗯，
但是他会主动跟你走的没，
嗯，
对他不见得主动跟你走，但是比如说像在纽约，你也不会，你不，
嗯，
你就是他，你也不会主动去跟他们走，但你就站在那边就，哎，这为沿途走过来的团体打气，在那边，然后好像很开心，好像像一个 party 一样，
国外是不是有
对不对？
有父母团体跟。自己小孩是同志，他们自己父母团体一起走。
对
对，
其实旧金山最嗨的是每年都会有一个是消防局的，他们的消防局那些消防员穿得很露，然后就在他们的消防车上这样嗨，大家都会跟着他们嗨这样。可是那些消防员不见得都是 gay，
嗯，
可是他们都愿意来参与，就觉得哎，他们是支持是 gay friendly 的地方这样子。
所以我才觉得说，不只是台湾，我觉得整个华人地区的同性恋，或者说。整个文化上的包袱要丢掉其实是很难，但是大家怎么努力，是我们还可以突破的很大空间。
是，
对。
可是因为目前，因为就好像，因为其实最近大家都在知道说各国佳丽已经陆续到了台湾了嘛。
对
对对，那其实我正好有一对很好的朋友刚从其他地方来台湾玩，他们在台湾的植物园里头就牵了手。
哇，
他们觉得，可是他们在他们自己住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可是因为在台湾，他们就觉得说这是没有什么，而且即使被人家看到，人家觉得这没有什么，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同志会觉得说，其实我在这边，我好像已经没有被歧视，尤其在台北的同志，你说你走在西门町，走在东区，你偶尔看到牵手，你就瞄一眼，你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你不觉得自己是活在被歧视？
现在我觉得牵手的女生很多，
对，非常多，越来越多
了，
现在更多了，现在真的越来，捷运上越来越多。
民国55年生的嘛，我读高中的时候。我是读那个男女合校，
可是那种有一点不见得是女同性恋，对，
不见得，不见得。
那种就是台湾女生就爱牵手，
对对，
高中女生爱牵手，
对，你看男孩子手牵手，大概就
可是
女生就没关系，
没有。可是相对来讲，如果在大陆的乡下地方，他们的好哥们是可以牵手，
真的吗？
真的真的，因为这个故事很感人，这个故就是说，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我看过有一篇网络小说，是一个台湾人写的，他说他第一次去大陆山东某个乡下工作，然后就一个跟一个当地的那种民工就混得很好，就跨越阶级文化，然后混得好，就有一天走在路上，那个哥们就牵了他真的整个泪就飙出来，可是他也不敢人家说我在哭什么，人家觉得你在哭什么。我就怎么好哭的？
你说那个作者是 gay 吗？
对，那对作者是 gay，他默默喜欢上一个应该是个异性恋的民工，不确定对方是什么，是吧？但是对方主动牵了他，因为他觉得他在台北都不敢这样牵手，然后人家主动牵了他。
但是那个民工去牵他是兄弟情还是？
对，就是兄弟情，因为民工说他们跟他们的好哥们在乡下都是这样牵，就是。中国的乡下很多地方的好哥们是牵手，但他觉得不会有什么。你反而是像上海、北京这种有意识到有同志的就不会牵手。
是勾肩搭背还是牵手？
他真的是牵手，就是手牵的手这样子。所以那篇文章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候我正好在中国念书，我看到我也流下泪来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在台湾？
我觉得这反而是世代不同，
对，
因为像现在年轻一辈很多，我们都叫小妖啦，他们反而。在台北就很敢做自己，
啊、
然后也都敢手牵手。
是啊，是啊。
反而我跟我另外一半出去外面，我们反而不敢牵手。我是比较老一辈的。
哦、OK。
对，就反而也觉得说，好像牵手怪怪。就算我们已经公开，我们还是不大敢手牵手。
嗯，但是现在牵手的女生很多。
对对、啊，
从以前就很多了。
其实牵手的
没有，但是以前因为你看，以前他就是同学，他就是同学，
对
对
对。
我说现在就很明显，就是一个婆一个T
的，对对对，
装扮上也不一样，
对，很明显，
是不是很明显？常常但你有时候不见得，就是你仔细看哦，发现这个其实
是个女 T，
男生是其实是个女生，
而且台北的
这样子
T 跟高雄的 T 是不大一样的，
怎么样不一样？
就是台北的 T 是。我印象中是比较好像斯斯文文的，像男生，像书生，可是高雄的就比较像在地的那个愧靠不大一样。我没有讲，感谢你，
你就直接讲，
就是
他们应该会很乐意
装 man 嘛，他们
更 man 吗？
对，
他们不是装 man， 他们是真的 man， 不用装，
比喝酒喝多的。
高雄的 T 更 man 吗？
对，不是更 man， 就是他更。
我好想去见这些大哥、啊，
就很豪迈，然后喝酒喝的这样干杯这样。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家，那就是地球。我是环球水泥副总经理侯志源。环球石膏板从研发、生产到剩料，都可以回收再利用，保护地球，避免污染，是国际公认的顶级绿建材，帮你帮世界打造永远的家。
环球石膏板，请洽02-2507-7801。
上顺旅行社奥弗漫游纽西兰深度漫游，让您细细品味，享受人生。
立即报名，最高可享第二人优惠8000，蜜月再赠好礼。快拨02-2516-8598，上顺旅行社。
为什么选择非你？
天后陈势安《非你不可》首场个人演唱会，12月7号 TICC 国际会议中心，10月18日开始售票，购票请洽宽宏售票系统。
我是蒋勋，被朋友们问到一个问题，说如果你到一个荒岛，一段时间跟外在的世界完全隔离，你只能带一本书，你会带哪一本书？那我大概也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红楼梦》吧。
让美学大师蒋勋带您走入《红楼梦》的大观园，一探《红楼梦》前20回的故事。蒋勋青年版《红楼梦》一，《石头与草的因果》。CCD 加导读书680元，订购专线02-2518-0766，中广趋势教育基金会联合发行。
爱炫耀，
耳鸣真恼人怎么办？鼻过敏也能治疗吗？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医学博士李弘信医师编著耳鸣专刊《鼻过敏怎么办》，每本250元，电话洽购02-2541-2667，02-2541-2667。以上今天爱炫耀哦。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音色 ，I like radio。
人来疯，人来疯。
一闪一闪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哦，今天雷梦娜的法定代理人长腿姐姐在这里。
Hi、
这个，然后还有好朋友，这个张雅辉啊， Hi、这个艾滋抱抱
是
，Free Hugs，Free
Hugs for HIV and AIDS。
OK， 这个 Free Hugs for HIV and AIDS and AIDS。那个同志大游行就是。1点钟就可以开始集合了嘛？
对，2点钟开始走。
2点钟开始走。
嗯
，OK， 是在哪里集合？
应该是国父纪念馆还是市政府广场？是不是？
好像是吧。
对，大概是在那个。
哦，它有两个线路
啊？对吗？但是还是会有一个集合点，然后分两边走。
最后集合是到市政府，台北市政府
哦，
前广场。
嗯，
它是1点钟在市政府仁爱广场集合，2点出发，
okay，
分东西。嗯，两路路线，
对，
东路线将沿忠孝东路、松仁路、信义路绕行，西路线则往安和路、敦化南路、松高路，最后都回到市府仁爱广场。所以今年就比较集中，就是很东区这样子分东西两条路线。OK， 所以当然就是要帮同志和多元性别族群争取权益哦。所以今年就是看见同性恋 2.0， 同性恋 2.0。那个长腿姐姐这次跟雷梦娜你们会去走吗？
会，我们都已经挑好衣服了。
哦，
今天下午才去把衣服带回家。这样子。
哦，
然后
讲
我说我的造型，我的造型很长，名字叫做怂吧吧的那个暴肥台妹装。
怂吧吧暴肥台妹。
因为好像怀孕了，就
你要走个槟榔妹路线吗
？OK， 我可以当槟榔妹
路线也不错啦，
槟榔姨啦，现在是槟榔婶啦，这样，然后唱的那个鸡骂魔昂这样子，
真的。
看有没有鸡骂魔啊，我刚才从那几个鸡骂魔啊、嗯、
OK，
然后雷蒙娜会以很时尚，就是银闪闪亮亮光，号称是模仿 Lady Gaga 的复古风这样子。那至于会什么，就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okay.
因为是娜嫂亲自帮她缝的衣服、
oh.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期待那个，所以你们也会在市府广场，如果有人要找你们的话。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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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应该会在那个摊位，像什么基本书房啊那一些，或者路德的摊位前面，大家可以过来跟我们拍照，那我们会走一下，只是我们现在体力不好，可能走一走累了，就会找地方休息。
也是我为什么说我在终点等就好、哦嗯、
对，
你们也可以就定点驻点在市府广场。
对对对，我们会出去巡一下啦，像妈祖绕境稍微小小游一下、
到时候如果下雨记得要打伞就是。
不过我觉得礼拜六天气应该还好，今天大概雨都下完了吧。
是，
而且因为现在很好，就是凉凉的，就你走路不会热、嗯、不会这样，以前走走都开始掉妆，睫毛也飞了，头发也乱了，然后高跟鞋也断了，像疯女人一样。今年就希望优雅一点这样子。
OK， 希望今年你们的鞋子的状况。
哦，对，好，
我很佩服会穿高跟鞋的人。
哦，今年买了一双比较好穿一点，可是有另外一双细跟的超难穿。
另外一半他也很爱穿高跟鞋。
哦、真的吗？
对，他是芭比娃娃那种，从小玩芭比娃娃长大的、哦、这样。
哦、OK， 好。所以大家这个都在精心的为这个礼拜六的第十一届台湾大同志大游行这个装扮哦，都服装 costume 都挑选出来。等一下回来要告诉大家到底这个有谁会出现，他们有一些活动的哦。
嗯，
我是吴淡如，你想买日本房子吗？东京的秋叶原套房800万起，日本的上市公司包租，让我们跟着日本一起增值吧。
10月28号周一下午投资说明会，金华酒店只有一场，02-2703-2737，2703-2737。
吓死我了！
我以为车子要撞上我们了嘛。
拜托，你第一次用投影机看电影吗？
我第一次觉得那么真嘛。
哦，因为全新 Epson 3D 1080p 投影机，彩色亮度比他牌最多亮三倍 ，3D 480Hz 更流畅，难怪你当真。
啊，又来了！
11月30号前买 Epson TW 5200投影机，并上网登录，再送 3D 眼镜或巧西式瀑布哦。
Epson。
我是前华裔国际资讯长兼平台社群营运长谢安，加入台大 EMBA 让我有更深一层的体悟，拥有不同以往的学习经验，重新体验生活乐趣与人生智慧。
我是台大 EMBA 执行长谢明慧，蜕变重生尽在台大 EMBA。
台大 EMBA 103级招生中，免笔试，咨询专线02-3366-1010。
我们全家都喜欢听广播，早上是收音机定时开启音乐叫醒大家，爸在阳台浇花做晨操要听收音机，太太在厨房做早餐也要听收音机，到了公司我习惯打开桌上的收音机，晚上儿女做功课也要听着收音机。中广严选的山境 PRD30 数位选台闹钟收音机，造型简约方便轻巧，音质好，首批限量还加送印有中广 logo 咖啡色保护套，中广独卖价1800元，请上好物市集 www.intw.com.tw 选购，或打电话02-2518-0766 2518-0766。
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哦，这个长腿姐姐雷梦娜的好朋友，还有这个我们的艾滋抱抱张雅辉在这里啊，他们这个星期六都会出现在第十一届同志大游行，然后一起是下午1点在市政府仁爱广场集合哈、然后2点出发，那么在集合的时间呢，会有海外的朋友现役挺同志，那就是来自日本冲绳谷的古迹表演哦，然后
好像有一些其他艺人对不对？
2点何韵诗，
哇哦，
现在我们香港同志代表啊。将要骄傲现身， 然后就出发。
OK，OK，
okay, okay.
然后分东西线两线，一个走到豪宅区，一个走到东区精华地带这样子。
嗯，然后最后又再回到市政府。嗯，
那回到市政府是不是还有一些表演呢？
对对，回到市政府啊，回到市政府，嗯、然后四点钟，对，又有一个友善艺人林艺兴。
林艺兴。
对，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些，不同地区的朋友来分享他们当地运动的情况。
嗯，
全球同志勇敢站出来。
哇，我们真的已经是全球了，已经不是亚洲区咯，今年是全球。
然后还有看见性难民。
嗯，
好
，OK， 就是这次的主
题，一些代表们会出来。嗯，那么OK， 4:55就是要请全体游行参与者同心完成彩虹地景。
OK。所以大概游行大概预计5点多会就会结束。
对对对，通常是。
嗯，
对，没有，他今天到他6点钟。
啊，还有
啊，还有啊。
是啊，
我原来刚才在最后一个活动。
没有，是很多很多个活动啊，然后6点钟还继续啊。
规划的很好。
6点钟还继续。
对啊，比如说，那个同志咨询热线艾滋小组的克菲，克菲也来过我们。
对
对，他会讲。误解歧视下的艾滋，然后也会有感染者，来独白啊，然后贫穷同志参政团以及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还有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他们都会上台。
OK， 所以活动其实很丰富的，大家不要急着走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一位神秘嘉宾。会出现。
我刚才听到神秘嘉宾名字，真的好神秘，好值得期待哦。
因为雅辉好像知道谁是神秘嘉宾，
大家不能错过。
应该是你以前带过的艺人吗？
没有，但是隔壁的，隔壁的。
哦 ，OK。
他好像也是，
不是
那边，不是。OK，OK， 对对。
好了，不能再讲了。好，不能再讲了。
对，泄露天机。
大家真的很值得期待，那位神秘嘉宾真的是超大嘉宾的。
OK， 然后他们最后还有这个苏拉汪男孩，苏拉汪 boy， 他们是来自曼谷吗？因为他说是曼谷经典 DJ station 节目再创高潮的，
哇，
阳光男孩热力诱惑。
我每次去曼谷一定要去 DJ station，
对 DJ station
啊 ，DJ station 吗 ？DJ station 是什么？
类似台湾的 funky，
就是。泰国最大最红的 gay bar， 然后一个 disco pub，
全世界都要到那里朝圣，
真的
吗 ？DJ station，
他那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节目，就是压轴，有一个很胖的主秀，对，一定要等到那个，他每次都会让你意外的笑到不行，
对，
是一个扮装的，
对对对，对，他是男生，很胖。可是
会打扮得很妖娇，然后可能模仿 Whitney Houston 他们唱歌这样子，可是
他
对嘴对得非常的精准，就是完全不会说我们。
我看过最好玩的一次就是他其实是很简单一个，就像那个炒菜那个
围裙
哦，炒菜。
他唱完歌一转过来，他
后面没穿吗？
某个地方不但没穿，还插了一朵花菜，玫瑰花菜。
哇哦！
对，笑到真的。不得不佩服他，
所以他是每
压轴，他有两个压轴，一个是很瘦高，很瘦很高，但是他对嘴对的超好，会像婚姻秀的那。
所以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出现哪一个人吗？还是
他几乎天天都在，除非他们轮休，
礼拜六都会在。
对对，
就两个一高一胖都会出现吗？
几乎哎，我印象我每次去都看得到。
哦，真的吗？
然后每天一定大家都是白天 shopping 啊，晚上就去那里报道。
哦 ，DJ station 吗？
对对对。
OK， 我都不知道啊。
对，
很能够请来他们，真的还蛮
有机会，你一定要去那个
DJ station。
对，
刘姐下次要去看，
就在那个Papong那个 shopping 的那个条街，那边。嗯。
然后他那个 show 多长呢？
啊，大概只有半小时，所以他通常都12点开始。
嗯，然后他就对嘴对半个小时。
没有，
不同的，不同
的
艺人，他是压轴，
他
前面啊艺人，对，就是不同的变装秀，或者有很 man 的，然后。就是展示，
就是这个秀是半个小时，
对，
很棒，然后又很便宜，那边东西消费现在好像
稍微
差不多了
一点点，对。
所以他就最后出来唱一首歌，
对
对
对，
哦，
而且他就是经典，然后就是一定要等到那个，然后一等到很多人就散了，那通常快要有秀的时候，大家全部挤到那里去，
对，
挤到他们2层楼吧，都满满满的，
对。
OK，DJ Station，
是的
，Bangkok， 这样让我真的很多年没有去 Bangkok 了。
寒假过年何处去？雄狮旅游三亚下龙湾豪华游轮省最多，大年初二出发，每人只要44,900起，搭乘游轮享受6天的海上假期，仅此一档，名额有限，请速洽雄狮全省门市或上网搜寻雄狮游轮。
我是杨佑宁，艾滋是一种疾病，早期发现可以治疗控制，面对它才能拥有自在的人生。有过危险性行为的你，透过艾滋筛检，你不必再担心害怕。艾滋筛检，爱自己多一点。艾滋匿名筛检，专业、隐私、免费。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身为台湾唯一意大利橄榄油协会认证的品油师，您认为最好的橄榄油是？
奥利塔橄榄油。它行销超过120国，100%意大利原装进口，原始的美味绝对顶级。
奥利塔，来自意大利的顶级橄榄油，专业品油师 Alan 的选择。
来一趟广泽吧，你会发现现在的南港有大直的影子，那种无压迫感的生活，只在南港最舒适的小湾重化区。广泽水岸公园、捷运、高铁一次到位，51-66坪，南港中市东洋公园旁。广泽2653-6555。
台湾国际太阳光电展带你探讨最新趋势脉动，最优质的光电产业平台。10月30号至11月1号，就在台北世贸易馆，欢迎专业人士免费参观。精英论坛、趋势论坛同步开放网络报名，还可参加抽奖，请上网搜寻 TV Taiwan。
人来疯，人来疯，
一闪一闪亮晶晶，天边飘来 Rainbow Queen， 红橙黄绿蓝靛紫，我是彩虹雷梦娜。
OK， 所以那个有紧急，感谢我们风友的提醒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同志礼拜六的同志游行，本我们说是双路线，但是他们现在紧急通告说现在东路线取消，
就是我们不往信义区那边去了，
对，就是忠孝东路五段、松仁路、松寿路、松智路，因为呢，因为这个星光三月的这个周年庆，还有世贸展览，有很多活动哦。
OK，
正好也好团结一条线这样。
对。
那么，所以就是他们今年就只有这个西路线。
嗯。
OK， 那就是安和路、敦化南路、松高路，然后最后都会回到市府仁爱广场。那再度提醒大家，就是集合点就是市府仁爱广场，下午1点开始集合，然后2点钟游行正式开始。然后我们讲到我们的艾滋义工，真的是艾滋义工张雅辉哦。那么你那天会在游行的终点？
我这次比较重视的就是说从网络上跟我拥抱。
就说 okay, 那网络上怎么跟你拥抱呢？
其实现在大家的网络包括手机的合成照片其实都很方便，你只要把你的照片跟我照片合在一起就可以
哦，
或者你跟你家人，跟爸妈。其实我当初办这个活动最主要的感动就是说，很多人跟自己的爸妈没有拥抱，
对，
自己的爸妈只抱小孩，
对，
这是你自己只抱小孩，可是当你长大后，你就不抱你的爸妈。那很多以前来听我演讲或者上我课的朋友们，他们都说他们很遗憾，在他爸妈过世之前没有拥抱，对，所以这个活动当初让我感动的是这个，
是
那我也借着这个精神，然后再为弱势的弱势去发声，所以那个拥抱的力量让我觉得说，温度温暖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就是我们如果去跟另外一个人拥抱，拍了照片也PO上来，不一定要跟你的照片合成。
我也有脸书，其实打雅辉与安谷都很容易找到我的脸书，我们的部落格，
然后就PO在你们的脸书上面跟大家分享，
表示赞助我们一下，支持我们一下，给我们一些温暖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再继续传递这样的温暖。
OK， 雅辉与安谷，
对对对，
现在已经结婚3周年了，
已经迈向第 结婚四年，认识五年，哦，迈向第六年，
好伟大。
哎，没有没有，
那个，所以你们有到哪里去领到结婚证书吗？
啊，其实很可惜的，嗯，我其实自己是强调说，我的家人同意，我的朋友同意的，我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都同意的，可是就是少了这个一个章，嗯，所以我也这次想要说，特地有一个，明年会竞选出来竞选的同志朋友，他叫王忠敏，嗯，我也想说请，就是怎么去让这个同志，不管是伴侣，或者是说男女女
合法之类的，
对，这种东西都可以在法律上占一个位置，嗯，或者去同意国家让我们有这样合法的权利，嗯，我觉得人出生很多权利被剥削是不可以的，
但是你两个台湾人，你可不可以到一个就是同性婚姻合法的地方去结婚？
啊，可以啊，可是对
外国
可以，纽约旧金山好像
他们有让外国人，
有很多人都是到国外结婚，然后
就两个都是外国人，都不是美国人，
好像类似这样，
我有朋友在加拿大，
对，嗯，加拿大，
但是因为，但是别人说那没有，
是不是？是不是其中一个要是当地的公民呢？没有。
哎，我有一个，有这次我认识的那一对，是正好有一个是他本身是加拿大籍，
对
对，
有些是结婚后可以移民过去，
嗯，可是因为像我另外一个，
但是我的意思说就是，比如说两个台湾人，他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加拿大人啊，但是我想要在。
我觉得
加拿大一个
我知道的
有
很多是到国外，
okay，
我就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到泰国吧，嗯，去结婚
啊，泰国可以结婚，
就是但是他是当地自己办，自己邀约自己的朋友，
因为我们刘姐可能讲这个法律，
就比如说
法院会有一个那个，
但是好像都是有一个是当地的，已经拿到当地的，
就是人家是当地的公民，
对，如果就是外国人可能不行，
那外国人去那边通常都私底下嘛，嗯，或者有比较有钱，就像一些明星结婚请大家去那边，
嗯，哦，那个没有，那个那就是你
是不合法，不
是，
你说
那只
是
仪式而已，
仪式啦，
对
对
对，但柔姐要的是一个，就是一个法律保障的一个证明，
其实对我来讲，我自己办这个结婚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仪式对我来讲是
重要，
因为现在大家离婚也很多啊，嗯。不只是不要讲同样异性恋结婚的离婚的，
不过外国人，比如说到拉斯维加斯也是可以结婚的，
可以，
对
对，
是啊，
而且很方便，
不是那几个刘德华跟那什么，不是就在，
啊啊，
他们其实也不是美国人啊，
是啊，所以我觉得有些地方应该，
所以你们在理论上是可以到纽约去，
当初我们
去领个证书。
然后很多人这样问我们，很多人建议我们这样说，你们干嘛在台湾这样？而且我办的地方是一个等于说在做平权运动的台大校友会馆，
哦，
在那里办那。嗯，我是后来我到辅大去读心理系的谘商组，
嗯，
然后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办的地方很有一个意义，嗯，对我来讲，那我们的父母到场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有
意义更大，
对对对，嗯，所以那一次反而我觉得整个仪式的过程是重要。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现代人太忙碌，很多仪式都忽略了，
对。
比如说以前会看到人家好像新郎对新娘说我爱你，然后套个戒指，大感动的样子，嗯，其实现在你觉得好像很多都变成商品的流行，
嗯，
那反而仪式的本身过程是不见的，
嗯，
感动是不见，
嗯，
那就像爱之抱抱那个温度也是我想说，
嗯，
我在那个会场我一踏上那个红毯的时候，看到我这一辈子所有朋友在现场，
嗯，
不是所有，就100多个朋友在现场，
嗯，
狂哭啊，
哦，
很感动，就是从我在滚石唱片做的到现在的朋友，
嗯，
都有几个代表在那里，
嗯，
我觉得那个是好像只有你办这个仪式，大概我那时候有跟朋友讲说，除了我走了那一天，
嗯，
公祭，大概才会再有这样的
盛况。
大概如果我活太久，这些朋友没有，
嗯，
对，
但是也没有意义，你自己也看不到了。
对，
老实讲，对，没有，我说对啊，那所以还是，
所以那个过程，我觉得啊，对，当然相对的就是缺了法律这一点，这一个方面的帮忙。哦，那我可以，比如说两个人生活其实很多的开支，
嗯，对，
你可不可以抵税？最现实的就是这个问题。
嗯，
那甚至说，为什么他如果送我？我其实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到病房，
嗯，
活生生的没有人可以帮我签那个，
嗯嗯 ，OK， 同志大游行就是这个星期六，我们今天非常感
谢
雅辉，
谢谢
长腿姐姐，
谢谢，
谢谢。
I like it.